的，50岁过完了100岁的孩子，我感觉还是打吧。
对对，可以可以，应该是打完，因为不知道会出什么，中间出什么情况，就是别着急着把那个座数打完，就是把天数也凑够它，就是说中间如果出了有什么事儿还继续坚持了，这就有力量，就是力量在，就是它需要这个时日的磨练，需要时日的磨练。不是光做出的问题。
对对对，好，问你吗？
好，好的好的。大家有问题都别客气，咱们下午就是随便聊天，没事的，没关系，有什么都可以说，都可以问。刚才有一个说的是什么叫一生身，请老师再讲一下。一生身这个呀，在楞伽经的第十八品专门讲的是一生身，到时候的话就比较熟悉了。一生身每就是说从这个名字上呢，就是解释的话，就是说它能够随意，它能够随你的意，它随你的意是什么意思？你想到了它就到了，它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不受其他的隔碍。这个就叫一生身啊，一生身，一生身这个呢是就是是菩萨的，就是说入地菩萨，他已经有正知见了，这样的人，他就是他那个随着他修行的深入，在修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一生身，第一种叫三昧乐自性业出正受业是一生身，第二个叫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第三个叫种类具形无形作一生身，一共是这三种一生身。第一种一生身就是说是在修到这个三地以上的菩萨，这个说的是三地以上的菩萨，当他这里没有什么来，没有什么去，在这里面他有这个正知见，然后呢如如不动又深入禅定，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会有这种一生身，会有这种一生身。但是他因为有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入出和入，所以这个一生身呢就是说没有介绍太多，楞伽经也没有介绍太多，只是说有这个一生身。那么主要介绍的是第二种一生身和第三种一生身。第二种一生身是觉法自性性一生身，这个一生身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惟妙惟肖，它不光是能够化成你的人，它也化成其他的人，还能化成一些多种类，它能够就是幻化，这种一生身的特点就是而且非常的逼真，就是这种一生身。而且这个一生身的特点是八地以上才可以。而八地是什么特点呢？八地就是彻证了一个，就是说它是彻证了我根本的究竟的是无声的，也就是人无我，在这里就是一点我执都没有了，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我执的，没有一个身体了，它彻底的证这个身体是不存在，没有一个我可执，所以它会有千百亿化身。就是觉法自性性一生身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有很多个，而且呢它惟妙惟肖，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也没有多说，第三个一生身就是一切种类无形俱作一形一生身，就是它一切本来就是一生身，它什么都是一生身，而且这个一生身是不需要它通过说我要画一个一生身，它没有这种想法，它根本都没有这些想法，就是画一生身或者不画一生身，它没有这种一点都不加造作，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一生身叫一切种类无形俱作一生身。楞伽经讲是讲了这三个，讲了这三个一生身，但是大家注意，在讲这三个一生身之前，楞伽经上是说的第十七门说的是什么呢？第18门说的是一生身，三种一生身。第17门说的是自觉圣智，怎么样证到自觉圣智？自觉圣智就是刚才说的妄想无性，在这里面知道了根本就不会随着妄想作转，因为妄想本来它就是不可得的。就是在这儿一直能够稳住，然后在这地地相近，上上生近，这样而证得自觉圣智。而这个自觉圣智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自觉圣智是究竟的，不依靠其他的，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依这个三摩提，然后会有其他的一生身，就是这个在17门的结尾是有的。也就是说具有正知见的，他这个地方是没有一丝毫的神通可得，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一生身。简单来说，一生身跟他是没有关系的，是众生所需，跟他不自己是没关系，他自己也没有什么知道，也没什么不知道，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说有的人就说了自己有或者没有怎么样啊，自己有和没有你就当中一直没有，你跳过去也可以，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但是就这样你也不羡慕其他任何的神奇。而且一生身是佛法的这个一生身，它就是这些幻化，总体来说的话它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让我们有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能够不着相，能够有所开有所顿悟，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作用。其他的那些啊，那些妙用什么的，就是那些神用，就是有些神用什么的，那个如果是有可能是魔幻化，但是菩萨的一生身它是用来救度众生的。也就是这么多变化和没变化，总而言之一句话，都没有在咱们心外，咱何必让人家那么变化呢？没有必要，都是在咱们心内的，都是不在咱们心外的。 这个是一生身，一生身这里反正是就是楞伽经讲的，楞伽经讲的算是最多的，就是把它讲了这三种一生身，这个地方只有楞伽经有讲啊，只有楞伽，但是一生身的条件就是在前面那个，是在于自觉圣智，而且这个也不是必须啊，就说是这么说吧，就是早上那个人说的见性的副作用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么说。其实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你遇到什么东西让你开悟，那个都可以说是佛的化身。都可以说是佛的化身，也就是换一句话说，都可以说叫佛的一生身。这是刚才说的一生身那个，一生身那个，一生身的那个问题，刚才是有的人说了要问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学佛一是为了今生更好的受用，少点烦恼，生活更自在，死后能再往生净土继续进修。你就是说生活少烦恼更自在的话，你就已经是少烦恼更自在的话，你还继续修什么？就是说你还继续还去净土继续修什么呢？就是你想修的这个是到净土，净土本来就是少烦恼自在的地方，你还要继续修，就修成什么样子呢？应该这么说吧，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他说学佛为了更好的受用，死后能够在净土继续进修，应该这么说。我觉得就是这种发心的人呐、啊，你这种发心的人，你可能刚修心中心没多长时间，心中心呢、啊、在于去烦恼的力量是很大的，他一定可以去你的烦恼，就是让你更自在。但是他不止这些，不只是让你自在，真正的自在没什么自在不自在，为什么非要一个自在呢？这样就自在，那样就不自在吗？就一定要什么都不做才自在吗？不是的，那个自在是心态的自在，就是说心态的自在，就是你关在监狱里你也一样自在，就算你得病死了你也一样自在，你怎么样的，人家都说你开悟没开悟你也自在，就是这个自在是这样的自在，它不是拘泥于一种什么形式的，就是比如说庄子的逍遥游，他一定要不做，他一定不当什么大臣，他一定什么都不做，这样才是逍遥，不是这样的逍遥，逍遥是你忙得要死，你的心态还是逍遥的，没有一点点思想负担，这叫逍遥。自在是这样的，就是说佛法的这个自在呀、啊，比你这个广博，比你这个少烦恼要广博的多。所以说呢，你修了心中心，你一定少烦恼。这个地方是给你一个入处，让你知道佛法的珍贵，佛法是很珍贵的，但是还是比这个要广博的多。但是为了这个来修行的话，非常可以理解。其实谁入门都是这么入的。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烦恼不多，就是烦恼很重，烦恼很重，就是到了啥程度不修法就不行，非要修一个心中心这才能行，这种占大多数人，占大多数人，修着修着烦恼没了，烦恼没了说明心中心的力量大，它不仅把烦恼没，还可以把细微的着相的习气啊疑惑都可以给你消光，而且还可以用来帮助别人，为什么不更好的把它修完它呢？为什么不修完它？所以说他不止这一点，不能光看这一点，不能光看这一点，但是到最后的话当然是自在的，当然是得大自在的，这个得大自在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的，你可能跟以前一样啊，有可能你修完了先做，你没什么法缘，你继续该挣钱挣钱，该照顾孩子照顾孩子，人家说你怎么打完了做还这样，打完了做可以更好的这样，想做什么都可以痛痛快快的做，有什么不可啊？那是各自的因缘问题，并不在于相上，并不在于说法的他就是在渡人，并不在于不做事的他就没渡人，不是这样的。那个渡人指的是那个心态，渡你自己的烦恼跟疑惑，渡你的那个妄想，那都是渡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纵然是口吐莲花，那也不是渡人。另外还有一个，这是说的这个烦恼生活自在的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也可以直接问，没关系。见性和正果的差别，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就只说正果，就不说见性了。见性这里就没有什么正果不正果，见性就很简单，在见性就是这种学佛，就是安楞伽经不是说没有见次，没有见次，就是它不存在见和次，不存在成和不成，就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学佛只有两种情况，就只有两种人，只有一种人是见性的人，一种是不见性的人，它只分这两个，不分别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跟正果就不好说了，果这个地方的果位就很多，你比如说像法相宗他讲的有72个阶位，对不对？像那个华严经讲的那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等这些，那是这个64圣位，这个一个一个往上证的话，这个就很细致，非常非常的细致。从这么细致的角度来说的话，那跟见性就这么说吧，见性就是把这些果位全部扔开，这全部扔开，不受任何的果位所磨灭，这个起个假名叫见性。 但是它有的时候能扔开，有的时候没扔开。这个时候呢，就有的时候迷，有的时候又迷糊了。就是他有这一阵很清楚，什么思想负担都没有，轻松的稳。过一会儿一念一说，又心动了，一愣了。这其实是有的，这种情况是有的。有了之后，你多提醒自己，这就是除习气。也就是说呢，见性这个地方上就别说正果不正果了，你见了或者不见了，就这么回事，一见者永见啊，就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人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习气深重，就是按就是心中心的说法来说，有的时候你见性了，还不是结束，这是刚开始，还要除习气，这个时候就说到正果的事儿了。这个时候说正果的事儿，有的时候见性这里是初地，有的时候它就是实地，或者说你拿这个初地拿实地套它呀，对于见性的人来说都是骂他，不能这么套，这起个假名叫正果。正果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看看谁没所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你总是有一个所得的心，多多少少有一个所得的心，那都不算正果。或者说这个所得的心越来越少，你正的果位就越来越高。包括一生身也是这样，为什么八地菩萨能够起妙用？因为八地菩萨他粘着的少，他不执着，他越不执着，他这个就是越不执着的话，他那个越起妙用，他越执着越有东西，越起不了妙用，实际上是这样的。这跟世间法不一样，世间法是我家就是越有钱，我的家房子越大。这个世间不，这是出世间不是的，你的心态要是赤裸裸的，没有挂碍，越是这样，那周围的一切才越是妙用，越不这样越不是妙用。但是我们是只讲心态，所以说那个一生身那是表面表象，我们要看那个正得一生身那个心态，那个心态是没有一丝一毫可证，就在这里历练的深了，历练的久了，它自然而然的有，或者说是护法神让它有的，跟它没关系。就是这个，稍等啊，稍等，还有两个问题可以提问，可以提问，网上也有问题。这是说的是第一个见性和正果的差别，见性和正果，就是见性和正果的差别，你可以数，和这种差别可以说很多种。为啥呢？见性本来就是叫就是禅宗的词儿，禅宗它是不说正果正一二三数，那把禅宗的这个词儿拿到正果这个次第上来说，这是对应不好对应，很复杂。如果按禅宗来说，要么见要么不见，就这么简单，说啥正果不正果不这么说，就是这个。第二个，一生身是见性的副产品还是正果的副产品？说一生身的时候就不要说见性了，见性这里没这些闲家具，这些全是闲家具啊，全是闲家具，应该说是这也不能说是正果的副产品吧。就这样说，就怕什么呢？怕大家误认为你要是正果了必须要有一生身，就怕有这种想法，这就完了。就是说你可以有可以没有，没有说这一定，没有说这是一定啊。所以呢应该这么说，就说是正了果有可能有一生身，或者是他这个地方有因缘他就显示有啊，这都有可能。他没有这个因缘没有用的，这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网上还有问题，断思惑是打坐出去快还是做事出去快？那你要看看，就是张小丽问的是这个，张小丽你应该是签座已经过完了，我想问问你断见惑是怎么回事，你先把断见惑答清楚。因为上午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先除见惑后除思惑，先根本见这里对了，然后其他的慢慢圆融。先问你的见惑这里站得准不准？其实啊，你要是见惑这里就是啊，对对，见惑你站得准，你说一下是什么我听听，没事儿，说错没关系。自己心里有底是有的什么底？你说一下，你要是心里头有底儿，我是疑着你的，你就说一下是什么什么有底儿。
就是没有什么正不正，但是在一直在做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粘着。
还是有什么？
有就是东倒西歪的。
东倒西歪的跟这个有啥关系啊？你困了累了都可以东倒西歪的。
就是说遇到事有的时候还是往上粘。
往上粘，遇到事儿往上粘是吗？是不是有遇到事儿不粘的时候？是不是有？其实啊，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没有一个事儿粘不粘的，啥粘不粘的，粘不粘的都是不粘，这就是你从来都没粘过，啥粘不粘的，不存在一个粘。
对，但那心里倒是清楚。
心里倒是清楚的话，就不存在什么私货，也不存在私货，就这样一直一直这样一直这样，能在这里站得稳，就是前面那个没有什么事儿说沾或者不沾，这里没有说沾不沾的余地，根本就没有事儿可言，在这个地方站得稳了，这地方私货慢慢就断了，是在这个地方私货的前提就是在这儿。 不在这个地方上除不了思过，不靠打坐，不靠打坐，遇事或者不遇事，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就是就这么说吧。老人说过，大鹏那个展翅飞万里，全靠脚下一点力，就看你脚下一点力这站得怎么样。这个地方真的有底儿吗？就是说思过见或断的这个地方有底儿吗？真的是有底儿吗？这个地方是有底儿还是没底儿？还是说什么有底儿没底儿的？应该是三个答案的哪一种啊？
当然是
啊，当然是说就说什么有底儿没底儿的。那如果这个地方站得稳的话，还说什么思过不思过？说什么见或不见或呢？也不存在见或，也不存在思过，就这样经常的在这里提醒自己，这样断思过，它跟打坐跟什么遇事什么也没关系。你要经常在这地方能站稳就行，在这地方要站稳，这个地方站稳要经受很多考验的，人家都是拿着有罪有证来框你，你到时候要能立得住，每一次都立得住，心里头稳稳的立得住才行。遇到事儿粘着了很正常，遇到事儿粘着了也是不粘着，别粘着了，遇到事儿粘着了也过去，也别搭理他，什么粘着不粘着都过去。所谓的遇事不粘着，就是他没事儿。你这个出门卖脚，你卖脚进来了，为什么就不粘着呀？你遇到那事儿粘着了，还是把事儿看得重了，提醒自己那事儿有什么重的？为什么要看这么重？这就行了。他这个遇事不粘着，并不是说遇到了大事儿就是很从容，这叫遇事不粘着。就像是你走路一样，走路进来了，进门进来了，谁也没有觉得，但是都进来了，让你回忆也能回忆得起来自己进门的那一刻。所以说谁都有遇事不粘着的时候，遇事不粘着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你根本都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它根本都不是个事儿，这就是遇事不粘着。并不存在有什么冷静的应对才是遇事不粘着什么的，它不是个事儿，当然自然能冷静的应对，但是这绝不是遇事不粘着的含义。遇事不粘着的含义就是这个事儿不是个事儿，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师兄说仰望星空，仰望星空这个人我不知道你多少做了，你说的是离心意识怎么看，如何理解离心意识？如何理解离心意识？如果我们理解离心意识，那就是不离心意识了，就不许你想，不许你思维，不许你想着怎么去掉怎么，这就是离心意识，去掉这个怎么，这就是离心意识啊。你可能是你要是没有个入处的话，你就那个什么，你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去修行。你比如说像心中心，它是结着印持着咒的，就通过这种方式逼你离心意识，逼你离开心和心意识，是这样的。关照呢，那度内在烦恼和度外在众生有差别吗？内在烦恼跟外在众生并无差别，如果你修了心中心，这里是不存在差别的。这个差别是反映的，有的时候是反映在内在，有时候反映在外在，这两个都没差别，这两个都没在你的心外。所以我们这两个话是连着说的，第一个是内不随念转，第二个是外不随景迁，这两个说的是一个意思。但是刚开始他不知道是一个意思，所以给他分开两头说，一个是内不随念转，一个是外不随情念，实际上说的是一个意思，都是别随着这些境界走，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内在烦恼外在众生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怎么样站稳呢？站到哪里了？梅林，梅林他说脚跟站稳，他问怎么样站稳呢？站哪儿啊？站哪儿啊？你站在了什么地方啊？先把这地方说准了再说怎么站稳。没有站不站，对，你知道没有站不站，你在这里能站稳这就行了，就是这样的。说有底，说有底见货没错。刚才那个师兄说有底儿，马上有师兄对你提出疑问了，他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底儿呢？自己知道自己有把握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见货没断，你别把那个有把握啊看得很重，不是那样的，
也不是有把握也不是没把握的，
对对对、啊、对对，都不是就对了。你要一个是什么呢？嗯，对，那就别要一个事了，这就行了，把这个事扔开就行了。那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呢？不是说还要度众生，你这个话说的不大对。那众生他有烦恼，是他要求解脱，你可别赖到佛法这儿，不是佛非得哭着喊着要度众生，是众生是找到了佛法，他烦恼太重了，烦恼太重，妄想太深重，所以说他来找，是这样，佛法是这样应缘出世的。并不是他要动，是众生自己找出来的，应该这么说。快速学如何应对老病死，在老病死前能升起正念，不生烦恼。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是修签心中心是签座打了多少座了？快速学你是打了心中心还是没有修心中心？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一门深入行起解决，老实修行。你要是没有修，我就这么告诉你。 还有一个如何面对老病死，在老病死现前的时候能够升起正念，哎呀，不生烦恼。你这样吧，谁有病了，谁都不愿意有病，但是病来了你就去治疗，你就是生烦恼，你空生烦恼没有用，没有空生烦恼没有用。这是对于就是有的人呢、修了千座，他可能还有这个问题，就说是觉得自己对老病死啊还有烦恼，然后老病死来了就是觉得自己正念生不起来。其实啊，到修完了千座就不这么说话了，不说什么升起不升起正念了。该老很正常，该病也很正常，该死也很正常。虽然是愿意，大家都愿意那样，但是大家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来了就治，治不好了就死，就这么简单。那能治好就治好，治不好就死的，能咋样啊？你就是什么升起正念不正，没啥正念不正念的，谈不上正念不正念。就是对修心中心的，如果没修心中心的，你这种情况还要再说，你就这么说吧。有病了你也别担心，谁多少都有点病，你自己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啥情况。有病了也别担心，好好的去看病，有机会的，而且更让你知道是生死无常，让你好好的学佛。嗯，可以这样说。这个有个问题，问了四个问题，其实是恒审思量起心动念都是第七识。而六十是产物，有了念头，不能说起心动念都是第七识。起心动念说到有个心起，有个念可动，这还是第六识。第七识它是一直在活动，它一直在活动，它就是恒审思量的，就是错执那个第八识是我，就是错执在这儿了。所以说它不是说是起心动念都是第七识，不是这么说。而六十是产物，有了念头就有了六十。不是有了念头就有了六识，也不是这么说，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有外境，所以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就是你有了外境，在于刺激原来的那些种子啊，就根据这些外境就开始发芽现形，这就有了想法啊，是这样的，这个是六识。包括前五识就不是了，前五识是直接的，闻到了香就是香，感受到了热就是热，它是这样的，它是直接的。然后加以分析，这个是由种子之间来回的传输，这样才能分析出来结果。哦，这是苹果，这是水，等等等等，这是这样的。那平时我们关照的如理作意，是第七十和六十并用吗？不是的，不是的。这个人如果更关照，你就一定在修心中心。心中心的如理作意是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正慧观。佛法中我们都听过有一个词儿叫慧观，就是智慧之观、正观、正觉、觉悟，这都叫观照。观照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平时凡夫的知见太错，下座的时候也尽量有这个意识去纠正，这就是观照。不好说是六十和七十并用，应该这么说，别搭理这个，别分析这个，这就是观照。就是说观照这个事儿啊，你要是问观照，观照别分析，观照是这个那个。要是从原理上分析观照，这不是观照了，这恰不是观照。观照是一种实行，怎么实行呢？现在就扔开这些，观照是一种实行。说六十七十的并用什么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这个对于你现实的除烦恼疑惑没有什么用。就别在这上你来讨这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是，然后就哦太好了太好了，然后你就抱着他啊，老师说一个是你就一直抱着，这都毁了，毁了你了，毁了我了，不是这样的。观照就是去掉这些，轻轻松松的。咱们是讲这个原理，但是这个原理是自然而然的，你这样不这样，你这个原理都存在，所以观照就是去掉这个，是一种实行啊，是一种实行。别分析这个六十或者七十并用，不这么回答你。寂照照意记就是离开了六七十而限量般若吧。这个限量也寂照照记，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寂照照记就离开了这个而限量般若吧，你连这个也离开，这才是寂照照记。所以说那个禅师如何去组织西来意，他不跟你说，跟你说什么，他说你喝茶去吧，喝茶去，这个时候你就不再想了到底是限量还是不限量，你连这个也离开才行。但是理路上不能说你错，理路上不能说你错。第二个，第七识是传送识，意思是传递消息的作用。又有说第七识是兼顾我执，这也是第七识的作用吗？是的，是的。这个第七识啊，它是要分几种情况说的。打七是为了打死第七识的我执，第七识也可以说就是执。那么呢，对于凡夫来说，他的反应就是我执。实际上，我执、法执都是第七识，都是在这儿执着的。但是最明显的反应是我执啊这一块的。打七是打死第七十，可以这么说 不好说，就是说打死第七十的我执，就是打七，就是把那个牢牢抓紧的那个东西，死活不肯放的东西，不知不觉的一下子放开。简单来说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叫打七。我说的这个不光是心中心，就所有的打七都是这个意思，都是为了让你这个，这就叫克七取正啊，克七取正。第六识，意识，意跟第七识之间的联系，意跟就是第七识，第六识就是意识，就是第六识就叫意识，第七识又叫意根啊，就叫意根。他们之间的联系，刚才不是说了吗？第六识啊，第六识的这种想法，你这种想法很有可能啊，在你的心头盘旋，然后就变成种子了，在这个就变成种子的栽到第八识里，在这个过程中是通过第七识传输了，传输过去，最后在第八识里形成种子，这就是现行成种子。然后呢，种子熏现行，这里指的也是一见到这个东西你就很讨厌，因为你这一直在这块不知不觉的有这个，原来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一直在，所以见到它就讨厌，这就是种子，种子成种子熏现行，现行成人，现行熏种子，种子成现行。就是第六识，他有的时候一些想法也是通过第七识传送到第八识里成种子，第八识有一些种子，然后再加上一些外景，然后呢就容易形成你一些新的想法，这是来来回回的，来来回回的，这就是说的是第七识之间的联系。嗯，就第六识它就是意识。嗯，你说。
郭老师，我就问一下，这第七识不是我执吗？这我执的一个作用，然后它还有个作用，就传达识，传递消息，这两者是同时的还是说？
同时的，同时，它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它是从不同，因为它一直在传送，一直在传送，这个就是这个我啊，根深蒂固，就是你要是摔倒了，哎呀哎呀，很害怕，就是那个其实都是有一个那个非常非常潜在的，都是在这儿，所以叫恒审思量，这个叫我执，它并不是有一个我们想象的那一种我执，就是它一直传送，它不肯间断这个传送，简单来说就是它不肯间断这个传送，这就叫我执。第四个问题是，山川大地等一切事物历历在前，为什么说一切之物都在心内？啊，这个问题的话很有意思，山川大地在你的眼前，它明明跟你是在外的，为什么你说它在你的心内？那好，你看见了山川大地是吧，没有你，你怎么没有你的眼睛，没有你的心，你怎么知道它是山川大地？所以山川大地正是你的心的表现，没有你，没有那个山川大地，你怎么知道你在看？没有你在看，你怎么知道山川大地？所以说你的看跟那个山川大地，它两个是一个东西，并不是两个东西。在教下有的时候在这分得很细，实际上这两个说根和尘的时候，这个根和尘只是强分，只是强分，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山川大地，你怎么知道你在看呢？所以山川大地正是你的表现，一切全是你的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当然是一切事物都在心内，都在心内，都不离开，都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还其实还不彻，还不彻，一切就是你万事万物都在心内，这个心啊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真心，就这个东西，就这个原理也要扔开它，也要扔开它，你扔不扔开它都没离开，别死抱着这个理论，死抱着这个理论也不行。但是这个见性，为什么说见性，就是性就是相，相就是性，这就叫见性，就是在这儿，这个地方很直接。还有一个说第七识打死后还会活吗？可不可以彻底打死？第七识这么说吧，就是第七识打死嘛，它就是个方便说，打死了是什么样？打死了就知道，根本都不存在第七识，活什么活？说什么死活？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没啥。你对于没有明白的人，你要跟他说，哎呀，一十一、二十二、三十三、四十四，醒了就知道了。刚才在梦里头在那干啥呢？在那掐一二三四呢，这都是梦，这都是梦，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他就是知道了，他偶尔迷了，他也要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回来就行了。所以说开悟是什么呀？真正的悟，他就说是一悟，他有悟。为啥？就是说他变成了金子，不可能回复，他醒了。你要是醒了再回去什么的，别害怕，你只要醒过一次，你醒过一次你就知道了那个醒，你早早的晚晚会彻醒的，不怕。还是要见的真，所以说白了修道这回事还是要见性，见的真，见的真什么都不怕，你见的真你得个相似，那个就来来回回的多了。见的真这里是不存在对峙的，这个见货这里的话，说见货断，说见货没断，说你明白了，说你不明白了，这全部是见性。见性就是离开了这个地方，可真的没什么明白不明白，没什么见性不见性，没什么迷不迷，在这地方你立的真，以后慢慢的其他的都消融掉，它有一个过程，过程就叫出息期。
还有啥？
山东的师兄，
还有啥问题都可以问，没事儿。你们也可以直接站出来问，大家就是坐坐没关系的。行起解决，出发心成佛，出发心成佛有什么？有余。
对。
啊，出发心成佛有余，出发心继承正觉跟你这个不一样。先说一个行起解决，行起解决，行起
谢绝，这个字念谢啊，念谢，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解释理解。等你就是前面呢、啊，就是拿着这个要看哦，我要到这个山顶。我要选这个地图，看这个路怎么走。前面的解呢，就是说把这个地图选准，选准之后啊，你就只管爬山。你要是爬着总是在那研究地图呢，就耽误你爬山了。行起解决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这个目的。总是用思维意识去想，思维意识可以让你知道佛法是正路，其他的是外道，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前面的文思修，这个文思是必须的，但是到修这个程度，思就帮不上忙了。实修就是道理你都明白了，但是现在还差一点，就是一看到心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你还说得很对，一看到老人的心开意解，一离开了自己还是有偏差，好像离不开，一离开了到自己身上这个道理作用啊，这个力量啊弱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行起解决，就是道理知道了，然后选择一个适合的法门，把这些都扔开，一门深入的去修，这样的话总有一天会知道，哦，原来这个理本来就在自己这儿没出来过，就是说这个道理原来是别人的道理，现在通过修行把它变得是什么呢，发现自己骨子里面一直有这个道理在，这样就以后再走路省事多了，省事多了。这就是说行起解决，还有一个行起解决说的是什么，要从原理上来说的话，它这个就相当于就是我们说咱们心中心呢、啊、修的就是说是修的是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它是第八识起修，这都叫行起解决。这种修法呢，除了咱们心中心，就是禅宗，禅宗也是这样，禅宗也是不许你想，不许你思维，乃至于不许说佛，说佛一次漱口三天，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说佛一日挑水淡水三日，就是是这个意思，说佛一次。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你总是说佛啊，说法呀、啊，说心啊，说性啊，单着在理论上，影响你的实证，影响你的实证，就容易溺于文字，溺于这个思维。怕影响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说怎么说，就是说不让你是这种，就杜绝你的思维，就让你是一门深入修，就说不用第六意识，就这就是第一，不用第六意识，就是用再用第八意识，就是我禅宗参的时候，他疑心起大了，疑心起得大的时候的话，不知道吃饭，不知道睡觉，吃饭里没有味道，睡觉也没有味道，凝成了一团，那个时候就是快开悟了。心中心是这么修的，心中心就是不让你在思维里面去琢磨去拿捏，就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怎么样呢，通过持咒你那个妄想啊，在那妄想纷飞，就那也不理它，只管吃你的，就这样秘密的转移，就是第八识秘密的在改变，秘密的在改变，直到有一天彻底就掀翻了，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行起谢绝就这么说吧，可以给你解释很多，就是不解释，这个就开始绝了，开始解决了，行起解决，出发心成佛有余，出发心成佛有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发心继承正觉，出发心继承正觉就是根本发明心地，刚开始开悟跟最后正果是一样一样的，这里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出发心继承正觉，就是这个意思。发心这一块的时候是不问的，这个时候也不存在力量的大小，不是说哦爆炸了那个才是力量大，我这个没有爆炸啊，原来如此，我这个力量小，不存在这个，这两个这个地方没有力量的余地，所以这个时候跟刚开始跟最后正果它是一样的。但是呢，有的人他菩萨深重，他习气深重，有的菩萨他习气深重，所以呢就会有一个次第的差别，但是呢正果的那一刹那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啊，没有任何区别的。还有一个高发针说的是，已过千座，最近身体不好，吃药也不见好，关照不行，请老师开示。身体不好为什么要关照呢？身体不好跟关照没有任何的关系，关照说的是心态，关照说的是心态。你身体不好，身体不好你就去治疗，你就去治疗，你问问医生，这个事儿我也不是常想，你去问问医生，但是跟关照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关照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体好不好的话跟你修正没有关系，这就是关照，为什么要往修行上去联系它？哎呀，总而言之吧，反正是个人，那你总要生病，这个事儿你避免不了，你避免不了生病就生病嘛，也没关系。就是古大德，禅宗的古大德，立正的这个修正的大德，经历的坎坷所生的病比我们多得多得多， 那身体弱的有的是，大部分的身体都很弱，也会影响人家成就啊。包括短命的、早死的，包括死于非命的这些正果的，都有的是，人家也没有问题啊，不在这个上啊。就是身体好叫日念佛，身体不好叫月念佛啊。就治病，过了千座别老拿千座说事儿，过了千座该治病治病，该干啥干啥，这个问题就完了。看看还有啥？
对上台来说。
对。
哎，郭老师好。刚才您讲了行起谢绝一门深入，但法师弘扬义还有个法门无尽寺院学啊，他俩的
自信法门寺院学
啊，这个什么时候要一门深入，什么要是什么法门无尽要寺院学，各个法门就开始学了。洪老师开始。
这个四弘誓愿呢，四弘誓愿是菩萨发心啊、是菩萨发心，他是发心，他发心他是要这样，因为什么呢，他要救度众生，这是他的发心，发心是如此。到后来就无学无不学，不说他学也不说他不学，并不是规定一定要学才行，不是这样的。但是刚开始他的发心就是他是大乘菩萨，他发的是这个心，发的是这个心。所以说跟这个经上是这么说的，就是无量法门誓愿学，那个教下的那个禅宗是这么说的，自性法门誓愿学，他就给归到这儿来，归到这儿你就放心了。所以说什么叫学，就这么说吧，你在世间的什么都不是在学啊，我们过了仙座也不是就我们心中心独大，众生他也有他的优点呢、也有我们，也有我们的弱处啊，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哪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这都是无量法门誓愿学，并不是一个一个法门都试一遍，你试不过来，因为你的身体是有限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无学，应该这么说，无学而无不学，这个时候你可以学可以不学，不存在这个界限，那是刚开始发的愿望。所以这也不代表着你不学，你可以去学。
老师可以不可以这么理解，学心中心千座以内就心中心一门你就学，其他法门你不要涉猎，但是千座以后就可以净土禅宗是密宗啊，都可以去学一学。
都可以，千座以后是随你的。刚才我们上午也说过，千座以后你可以接着打坐，也可以不打坐，也可以去学其他的法门，都可以。你去学学你就知道了。你
千座以内呢？
千座以内当然要一门深入，这个没有怀疑的。为什么呢？你就是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还要工作，还要照顾家一堆事儿，你能修这个解脱道都不容易了。你就这时候你就还打着几口井。往下一口气打好几口井，你说你的精力有多少，你就一门深入一口气打一口井，打到底还容易出水，你打好几口井不容易出水。就是千座内你别花那么多心思去修别的东西，非得要依赖那么多东西你才放心吗？就是说你千座内依靠的越少越容易得度，因为这个事本来千座都是多余的，所以说你修个仙座都不错，你还在那心不稳，修这个修那，修的越多越没有效果，何必呢？应该是心中心的时候，仙座内就修心中心，就修心。你要是有多余的劲儿，你用不上，你可以加做嘛。
但我的理解是，仙座以内，如果井打足了出水了以后，要供养众生，所以叫法门无尽誓愿学，是为了众生的利益才去学，不是为了自己再出水。
仙座以内不能说出了水，仙座以内的心性变化很大。你说的开悟，说的不开悟，它都有变化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没有扎根儿，必须要过了千座才能扎根儿。这个千座之内不说度众生的事儿，这是我的理解。当然这，如果有的人觉得自己行了，他也想修别的，心中心少的那也可以。心中心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话，小力要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你的别说度众生，自己的烦恼疑惑是不是彻底的解除了，自己还是很清楚的，还是把这个地方让弄利落再说。真正的这个地方弄利了，也不存在度其他的众生，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没有这样的心态都不叫度众生。
网上有一个问题，
网上的问题，有业障病这个说法吗？没有业障病这个说法。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的话，业障就是影响你修行的，这个才叫业障，这个才叫业障。你要是不把它的，你就是说你只就是修，你管它什么障不障呢？就不存在业障，就不存在业障，这是这一个业障。这个另外一个呢，业障病就是有可能啊。我记得元音老人有说过，就是得的很重的病，然后他心里面的挂碍很沉重，很沉重。这个也可以，也就老人可能说过叫业障病，但是在我们这儿不这么说。我们这儿说这么说的少，这么说的少。宋之明的书可以看吗？哎，你这么问我怎么答呀？这个，哎。 你这么说吧，就说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宋志明谁的书你都可以看，但是你看了他的东西的话，对你开悟真的有用吗？就是他的书的名字是起的是这个名字，《开悟的宝典》，成佛的窍诀，都是一看可好，里头一打开的，反正是读不进去。当时我刚开始修心中心，我看是这样的，你看哪个对你修行烦恼能够起作用，你就看吧，别受那个名字的影响。就是有的人的他说法呀，就是说的理解的很相似，让你觉得哎呀，你理解的好像就是这样，实际上四即不是，这个不能，我们这儿没有这个规矩，说什么书一定看，什么书一定不看，没有这个规矩，随你。但是肯定你要是问我是哪个书能看，我肯定介绍元音老人的。为啥不看元音老人的，你反倒看烧的书的宋志明的呢？但是总而言之，这个事儿还是要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跟哪个相应，不能够就是拦着你不让看，那不行，还不至于，就宋志明的书也不至于差到那种程度。当时啊，宋志明这个他主要是那个什么，就说是他那个清许人开悟，哎呀，你开悟了，你见性了，不能受这个影响，受这个影响误导人的，这很误导人的，这不行。老人因为这个就使劲批评了他，哪能这么轻易的给呢？开悟见性，就是那个，就算是禅宗，有的时候要说他也不这么说，他是这么说的，就是说那个临济说，这个我要走了，这个以后你们应该怎么像这个外人说法呀？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法传下去啊？就是你们大家都说一说吧，我马上都要去世了，我都要不在了。然后三圣祖师就站出来就喝了一下，你还说这个，你看是说这种见解，哪有什么东西可以传？你说这种见解是什么见解啊？喝他老师啊！然后临济祖师他也没有饶三圣法师，他这么说的：正法演藏在你这下律边灭却。就是哎呀，我这是诸佛相传的这个法呀，祖祖相传，一代一代的传到我这儿，我给你在你这儿办上，你给我灭了，你看看你这个瞎驴啊，瞎驴灭了，在你这儿灭了，诸佛正法演藏在你这瞎驴边灭去，就这么印证的，是这么印证的，哪跟我说你开悟了，你见性了，大家都要向他学，不是这个味儿，不是这个，不是这么说话的。
还有啥大家都可以随便说，没事。
打坐的时候腿疼怎么办？许明儿，你是咋回事呢？你都过了前头多长时间了？你腿疼你就腿疼呗，不是你腿疼了咋办？咋办？不咋办？你也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死，你都过了前头了，我不搭理你这问题。对，有人就是上东方都知道许明是大夫，就是研究了半天腿疼了，你这腿疼了问我咋办？你很久不打坐了，所以你腿疼。很久不打坐了，许明的时候跟我们比我修的可能还早一点，比我修的还早，我记得是修心中心的，如果迁坐那当中不行了，死了，心中心的老师能知道他到了哪里吗？老师会带灵魂去佛土吗？哎呀，你要说这么神奇的事儿，老人可能会有这种，就是带人去东山那边去看一看。后来有一个人说，算了，我怎么老是让老人带我去看呢？我要自己修正，我自己正道，我自己去。老人可高兴了，哎呀，你这个弟子真不错，哎呀，你何必非要让老师带呢？别那么没有骨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心中心的老师能知道到了哪里吗？不知道，我就说我吧，我不知道你到哪儿，我是这么觉得的。你修了心中心啊，在迁坐中你要走了，你走了你能去坏地方吗？你生着的时候就学习佛法，就这种人哪个净土不愿意要你啊？你怕什么呢？别担心这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你在你要死的时候你就这么想，愿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管他生什么土呢，就这种的，这已经生过净土过了啊。哪里不是净土？娑婆世界也是净土，在我们这儿我们受不了，看着这不合我们的意了，那不合我们的意了，这就成了秽土了。实际上这还是净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十方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净土。你要往什么地方去是不是净土呢？你要往哪个不是净土的地方，看你去吧，你去不到一个不是净土的地方，放心吧。许明，你偶尔有时候也可以打坐，你打坐腿疼这个事儿的话就不管了。你刚开始打坐腿疼你怎么过来的？这还是练腿子的呢，练腿子，当时练腿子练的，为了练那个腿子练双盘练到吐了。现在打坐腿疼，
揭老底儿了你。
我们
刚才新冠顶的师兄也可以问一问、啊、
就对你有什么疑惑都可以问，问了之后减少你的思想负担，回去修的时候呢就那个什么，就没有思想负担，走路更轻松，就是别背那么多包袱走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疑惑，对于新中心法有疑惑，这时候你都可以问，就希望这有疑惑的出来才好说，要不然咱不说新中心法好，你有疑惑再说好，你那没疑惑就是有什么都可以问，疑法疑人都没事儿，就是说没有什么关系。
你说啊，
老师啊，你好，
不用客气，别说这些话。
我是新来学新中心法的啊，这个之前我也修过行为，但是到这个时候呢，到圆觉定的时候啊，就说一句话，他说欲盲三昧，你就是佛，但你找不着他，你见不着他，这就无相密，无相密，一种人密。到圆觉定的时候，到这完了结束了，我无论如何找不着，克不掉他这个。我其实我只生直观，无论如何克不掉他，你克不掉他，你不可能第七识打不破。我只生直观打不破，人就不可能往前走路。我就这个挺为难的时候，遇到了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是怎么说的？它是无相密，心无难密相应，相密心中心法。它是说它可以打破七识，我只生直观。就是我寻呐寻呐寻呐，寻到心中心法这边来的。就是一个一句啥，就或者是听讲课，我很高兴。但是说这个第七识，我也担心呢。怎么能打破他的？
我告诉你，这个第七识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你放心吧啊，一定能打破，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啊，哪有那么煎熬的呀？那种煎熬是说的是你怎么说它不存在，他都不肯相信，是那种人，你心里头是这种人吗？你说它不存在，你能放心？你不就是在这一点你能接受？就已经都有点打破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应该这么说。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你知道吗？打破了以后，它是另外一个，它叫平等性质，它是平等性质，它就马上就起妙用了。
我就说，在我这个里头，我还觉得啊，我还是文字波折上打圈子呢，还是没有跳出来，没进入实验波折里头，就这样。就说的，你看就那个棱镜经理，那个回归经理讲的，就说的，他讲的说的，三十二个大仆人。完了说的，你能进入真那个不二之门吗？这三二大佛都打对了，
不二没有门。
完了都打对了，完了说的，文殊菩萨说的，谁都进不去，谁都进不去这个门，唯有维摩诘能进去。完我后来我看到
这就是他们在做戏呢，做戏呢。那做戏呢，要不然怎么能突出来让大家相信维摩诘经呢？当维摩诘经的时候，佛给他演配角，佛说哎呀，我跟他其实是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去找他，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是佛，你去找他一样的，他完全是一样，他是相继世界的佛土的那个佛，他是那个佛，你们都去找他。然后佛的弟子呢，在维摩诘跟前全部都拜了，这都是演戏呢。到了维摩诘这儿，维摩诘是主，其他人是配角，演戏给他看，演戏看的。到了佛这儿，维摩诘又是配角了，但是各不一样。到相继世界那儿，相继世界是主；到释迦牟尼佛的世界，释迦牟尼佛是主。这都是演一场戏。这个戏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是从菩萨次第上来说的话，实地这个地方上，就是说实地属于是就是说法云地，也叫满心菩萨。九地的时候，他有时候还在想，哎呀，我还有一点还差着呢。因为这种想法，所以他是九地，到十地这儿圆满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等觉和妙觉，还有这一地。等觉就是他实际上什么都跟佛没有区别，但是他的因缘没有到，也就是这么说吧，这出戏还不该他唱，这出戏还是佛的戏，他还没唱完，你就在这等着。这是等觉就是这个，就是这出戏谁唱主角谁唱配角。你像文殊菩萨，他一直唱配角，他是七佛之师，但是他一直唱配角。是唱了七尊佛的配角，很正常的。这就是一场戏，文殊仗剑杀佛等等。所以说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是主角。还有一个就是说三十二个菩萨都说了都不是了，是为什么呀？他有个说在，他都是演示给你看的。无二之门并没有一个可入，你有一个可入，那都是没有入，不存在一个入和没入。没有一个门，就是这个地方啊，无二之门说难是非常非常难的，要经过艰辛的这个修行，这个地方才能站得稳。说不难也太容易了，因为无二之门本来就在你这儿， 所以是无二之门，就是说他不二之，本来就在你这儿，是在你这儿，别人都打不了，所以叫无二之门，无二之门，就是没有差别之门。这个门是这，所以说你这个应该是去掉这个门，这样就能入了。就是咱们讲楞伽也说了，难入能入啊，没有门啊，怎么个入法啊？怎么个入法啊？不用入，就这么说吧。你本来一直在这儿呢，你不知道。你本来一直在这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最难侵入的，因为人有这种惯性习惯，一定要抓一个什么东西，抓到它，我要入，我能够入得进去。你本来就入，不需要入这个地方上，它没有这种，它思维习惯了，就是要抓抓抓，这就是无明的力量，无始无明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积习造成的这种情况，要去掉是去掉这个。其实本来这个门一直在你这儿呢，一直在你这儿呢，你就是这么说吧，你一直在门里头没出来过，你自己不知道，现在就是让你知道它，让你接受这个道理。只因亲切甚，所以见得迟。佛性这个事儿在你这儿从来没减缺过，你自己不知道，没修心中心也没有增减过，不能说太早。这个到修了之后，到了历经了一定的艰辛，那个时候再说就特别有力量。所以说为什么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为啥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因为他的这个佛性是本具的，所以一切众生皆能成佛。一禅提能不能成佛？当然能成佛，一禅提也可以成佛。在这个楞伽经里面还讲过另外一个一禅提，叫菩萨一禅提。菩萨一禅提就是专门治这个一禅提的。一禅提就是怎么说佛法他都不相信，还谤佛疑佛，怎么都没办法，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是不相信，他就是死活也不往前走，就是这种。还有一个菩萨一禅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哎，你不成，你不听佛的，我也就不成佛，我就等着你，等你成了我再成，看咱俩谁有韧性。还有这个呢，菩萨一禅提，就是一禅提他一定会成佛的，他因缘不到，他因缘到了，他有一天他就哦原来是这样，我看他就是佛法还是重要，他现在因缘不到，所以他是一禅提，他是这样的。所以你放心吧，都是就是佛法这个事儿是最容易的，最容易的。世间的事儿反倒不容易，世间的事儿有很多的外缘，佛法它是唯心的，它是只论心的。所以说只要你肯一门深入修行，人人都能够证得，只要你追求的是解脱，前提是这个。还有一个是每天念十四咒就去兜山内院能吗？啊，这个钟玉兰前面是不是有问题？我看看他问的这个问题。
应该是过了千座，刚才问的过了千座，
就是说过了千座的，就刚才问的那个当中千座当中死了，每天念慈氏咒，慈氏咒是我们的回家咒。你要是再怀疑，那怎么办呢？你就是你咋还在怀疑呀？出去兜率内院没有什么稀奇的，兜率内院就是修行人聚会的地方，没什么稀奇的。你去看那个弥勒经，弥勒经上说啊，就是往生弥勒净土是容易的，只要你想去就行，它没有那么多条件，只要你发心去，只要你发心去都可以，没有什么条件。就是这一个。还有一个苗栗说的是打坐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有时候腿疼，有时候心慌，无论出现什么状态都要坐够时间。师兄们都是这样熬下来的吗？对，我就是这么熬下来的，我一问别人也都是这么熬下来的啊。是腿疼心慌，这个时候都是只管念咒，到了时间再下坐，这是底线啊，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状态都要做时间，不要理会那个状态，时间到了才行啊，都是这么熬的，没错。理上不理，怎么事上就是透不过或者慢好几拍，这个我不明白你的这个意思。这个关照那是在这里的师兄吗？还是不在这里的师兄？歪歪的。理上不理，事上就是透不过或者慢好几拍。我理上不疑啊。有一种人是这样的，就是他悟到了，但是他的机锋还答不上来，他的机锋还很迟疑，这是有的。有这种人，他慢慢的，这是一个过程。当然了，他总这样不行。但是刚开始，老人不是说了吗？老人说过一个词儿，叫生处转熟，熟处转生。那个打妄想对你来说很熟悉，这个不打妄想对你很生。你这中间要有一个转换过程，到换成了不打妄想很熟，打妄想很生，打个妄想累得要死，没必要打那个妄想，何必呢？耽误事儿，耽误心力，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刚开始悟道的人，他也不是就是机锋很敏捷，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有的机锋敏捷，有的不一定，这都不好说。所以说你，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可以举具体的例子。 坚持下去，这些情况会消失吗？坚持下去，总体来说这个情况会减轻很多，但是偶尔还会有这样的时候。就是迁坐当中，你可能有一阵修得很稳定很稳定，有一天又突然这样也正常。嗯，就是说就这个事儿应该不论，假如说这些情况不消失，你还会不会坚持？我先问你，就这些情况不消失，这个事儿就这么重要吗？修行这个事儿总要受罪的，你就是那个腿受点罪啊什么的，心慌啊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另外一个，我们又不练腿子，怕什么？不练腿子，打坐两个小时的这个腿疼了可以换腿，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没什么，这个不是什么，就是不修心中心才是比较难坚持的事儿。不修心中心，在世间怎么打滚，一直都是打下来的。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修心中心的，实际上是这么想的。你不修心中心，世间的这些事儿、驴事儿、马事儿的，还烦死人了，简直是不知道。人家邵东方是心大，心大。我们是就是说修心中心这个，就是对我来说，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愉快，不想做事儿，不想面对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后来就不存在，越不想面对事儿，越要对事儿。实际上是这样的。心念耳闻是一个还是两个？心念耳闻是一个，心念耳闻是一个。你打字打出来的是一个还是两个呀？不能这么分析，直接打字就行了。直接打字，我看到了你的问题，我直接说这就行了。心念耳闻也是这样，听到咒语这就行了，不存在其他，不存在先。念和听这两个是同时的，不要在这里分析是先念后听啊，还是怎么样，切记拿捏啊。很容易被境界牵着走，很容易被境界牵着走，发现被境界牵着走了，就别搭理这个境界。境界牵着走的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也别理会就行了啊。
刚开始啊，学心中心的人啊，他老是担心，觉得老是被境界牵着走。你咋不这么想呢？你被境界牵着走，你又拉回来了，然后你又拉回来了，然后你又拉回来了。其实你一直很光明啊，老是担心那个被境界牵着走，没啥必要，没啥必要。你应该光明的想，你总是拉回来了，你总是拉回来，你一直在拉回来，多好多光明。看看还有什么疑虑，都可以问。这个圆童他问心念耳闻是一个是两个，你现在他是不是出现过呀？这个圆童啊，他是修心中心的，修六字明的，他是修六字明的吗？
百座中吧，我自己的印象中就是
都是发过圆。别拿捏，直接的念最好了，不能这么拿捏法啊。我想如果不被拉走，能有如如不动多酷啊。你已经被这个不被拉走给拉走了啊。不被拉走这个事儿也不能执着的在这追求，这个追求这个已经被拉走过了，不存在这个。你就一直做断，一直做不跟他走的功夫，不要在效果上去看效果，别在那比较效果，别在那比较得失，不对，你这个心态不对。如果不被拉走，你这是大妄想，别打这个妄想了啊。如如不动不是这个意思，如如不动就是拉走不拉走我都不被他所动，怎么能是只有不拉走才是如如不动呢？拉走了这个时候更应该如如不动，什么拉走不拉走的，现在就别动，过去拉走了的事现在还不回来呀，还在被拉呀。
看看还有什么。第七十包括第八十全是虚妄，全是虚妄，都是虚妄的。那不是说了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实咋不是妄啊？都是妄，是我们认假作真，所以变成了实。它是妄的，当然能打破它。包括翻种子这一类的，这也都是，哎呀，一说什么就是往翻种子上联系，往翻种子上，哪有那么多翻种子？那翻种子都是用功用得很厉害的，别老这么说什么翻种子不翻种子的，那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翻腾到一定的时候，把那个八十都给你掀翻了，还啥种子不种子的。
那一个就是迁坐中的师兄比较容易着功夫着境界，这个郭老师再给讲讲。我觉得越用功我的功夫越上进，越有长进。
这个就是我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你咱比的是搬砖呢还是比吃包子啊？你吃包子吃的多，搬砖有劲儿，这情有可原。但是你的这比的相反，你比的吃包子了，你不比搬砖了，你这不对了，你这不对了。就是我们比的是遇事不惑，我们比的是不着境，不着那个境界，比的是这个，可不是比你打坐。就是打坐多啊，应该的，就是尤其是在打千座 的前期就是心里不安稳一样，想加坐，多加点坐，这是我们的本分，修行人的本分，就是你至于你能加不能加，加多少你自己定就行了。但是我们比的是开智慧，可不是比这个，比的是开智慧，就是不受一切的影响，包括不受那个打坐不打坐的影响，把这个单纯变成了打多少坐来攀比这个了，这智慧简直是太糟糕了，我都不知道咋修的，不是比这个。第一不比这个，第二个你还必须加坐，就这么说就好了。当然加坐不是必修，就是你必须要用功打坐。第一必须要用功打坐，第二绝对不能比这个打坐的多少叫用功，不能这么比。这是我们的本分，一比这个这已经是失道了，这就是太糟糕的功夫了，就是要功夫好，一看人家做的多就心动。也正常，也正常，但是你知道这是错误的，不比那个。你再仔细的一看，那些做，就是说他觉得他做的功夫很高，你一问他问题，他都不一定能答得咋样，不一定能够就是能够解决你的，让你轻松啊，让你放下负担呐、啊，不一定能出这个效果。还是别看这个啊、嗯，但是它有用，你不能说它没有用。加坐当然有用，前期的时候，加坐有这种情况，就是。心中心的前二分之一加坐多，后面的加坐少，很正常。你可以理解翻翻种子才能翻出大圆镜智来吗？不可以这么理解，不可以这么理解。翻种子啊是这么说的，我们修行到很就是说用功夫啊，尤其是你打坐你绵密用功绵密的时候，那个很难受很难受，那时候叫翻种子，烦呐、啊、说不出来的烦，没法形容的那种的，就是那个时候叫翻种子。不这么说你都快修不下去了，是这个时候叫翻种子，不能说必须要经过翻种子才能够翻出大圆镜智来，不是这么说的，绝对不是这种说法，绝对不是这么说法，根本就不存在翻种子。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利落，他在千座中他都不存在翻不翻种子，这种人是最利落的。为什么非要一定翻了种子才是修行好呢？那都是快打不下去了，所以只好告诉他，哎呀，没事没事，你忍一忍，这是翻种子。实际上很多现在出现的情况不是打坐用功多翻种子。是打坐特别少，坏毛病又出现了，他说是翻种子，他本来就很糟糕，那哪是翻种子啊。
再一个就是修行中很多事情对我的境界比较向往，就比如说智者大师看到这个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还有这个虚云老和尚被打得皮开肉绽的，然后还去了兜率内院，就对这些境界比较向往。我们心的
先说第二个，你要不然先给你打的皮开肉绽再说呀，你这个比较强啊。他那个时候那个痛得要死的时候，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一入定入得快，入定入得快，人都是这样的。经过这个磨练，他才知道那个平安的那个珍贵，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梅花扑鼻香，就是这样的，这很正常。这是第二个，第一个说的是哪一个？
智者大师
的灵山一会，你去看法华经，凡是看过法华经的，灵山都没有散过，灵山法会都没有散过，很正常的。灵山法会就是大家聚在一块说法，现在也是这样的，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只是说法的世界各有不同。我们还羡慕人家，人家还羡慕着我们呢，坐在这儿还有太阳照着，有什么不好啊？
网上有。
其实啊，所谓的正道它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值得羡慕，没有任何值得羡慕。也不羡慕任何的东西，也不去追求什么，不会一听着人家什么心嗖了就飞走了，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值得羡慕的，没有任何隔碍，这就是交参无碍，也不值得羡慕。凡事做呢就是随缘去做，就是自己尽力了，但是呢看因缘，因缘不到就不做，很正常，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他并不是那么去攀缘，不是那么去攀缘的，所以你别那么攀缘，总是羡慕别人，你不知道别人还羡慕你呢，各有各的羡慕的地方。就是这种心态正好是打坐要去掉的，打坐要去掉的。你要是非要羡慕，你可以实在实在要羡慕两种。第一个，你多羡慕释迦牟尼佛，你多羡慕元婴老人，你看他们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是实在是太羡慕，你加加坐也行，就是用在这上，用在其他上，空生羡慕，全是打妄想。还有一个是现在坐上前一个半小时没有妄想，后半个小时才有些妄想，那个妄想是种子吗？不是，你在这瞎说，这不是种子，你就在这打妄想。后半个小时那是那个什么，应该是这么说，后半个小时那是打坐起作用了，打坐起作用了，翻腾。另外一个，每一次你都是快到两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下坐，形成一个习惯了，所以每次都是到那个后面的半个小时觉得乱，很正常，越觉得乱越要坐得下来，这就是修行，就是这样的。 这是起作用的，这是起作用的，不是翻种子。你别把种子上套，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是不是白娜呀？这个人叫什么？你别什么事都往种子上套，你就是把这个种子这个事给忘了吧啊，把这个事给忘了吧。翻完，你一直以为翻完种子才能打开，本来不是的，不是的，打开本来这个跟翻不翻种子没有关系，把翻种子忘掉它，隔夜饭都翻出来了，天哪！圆觉经，圆觉经的思想，我向众生助众生心所证者，直至证者，直至证至涅槃，是我向。这个圆觉经是有思想，但是你得把那个经文啊完全的贴出来。有人问了一个圆觉经的思想，看看网上哪些师兄能够打出来，打出来以后我们再讨论，我们再讨论。其实圆觉经啊，就是这个是哪个师兄问的啊？你就不那个圆觉经，其实那个前面的那些是非常好的，前面的那些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到那个就是说这个一无一不假见思一无方便，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见思一无方便，这些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会儿看一下，看看大家把这个贴出来，贴出来。昨天听说修心密不用吃全素，可以这样吗？我好不容易才基本全素了，吃全素更好，能吃全素更好。没有那个条件，谁哪有那个条件？到时候就是我现在这工作单位，我们单位真有一个学佛的，他他就能，他每天让那个做菜的师傅给他炒一顿素菜，哪可能这样啊？就凑合着吃就行了。你吃饱了饭，有个这个身体，你好打坐。你在这个吃饭上横生这么多规矩没有必要，而且吃素这个事呢，吃素当然是好，但是呢你有的时候你避免不了，你吃了也就吃了，吃了打坐会难受，打坐难受你也只好忍着，就是说不吃素这一块是这样的，就是蔬果蔬食是斋，随缘是素，随缘是素啊。苗丽，对对，你忘掉白关照，白关照看看谁能方便把圆觉经的四象贴上来，我们再根据这个再来解释。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他说也不行，他这里上会有人贴的，有人在电脑旁边他就贴上去了，等一等，不着急。圆觉经的四象好像我印象中解释起来有点拗口，有点拗口。
他不懂，跟一般的咱们普通理解的四象不太一样。
他不是那个原那个金刚经的思想，不是那个思想。
他对四相就是有一个特殊的解释。
反正是
我相，他说，唯独众生心所证者为我相，乃至证于涅槃都是我相。
他说的这个，这就是说你心里头不能留这个东西，你留这个东西就是我相。不能留，就是度众生也不能留一个度众生的相。
众生相呢，他说的是。你正道是我相了，但你不认识我就是众生相。
他有一个次第，这里他是有一个次第，有次第。
众生相呢，就是说的什么跟我理解就理解不上去，就说你你这个心所悟所证证不到的全是众生相。
看吧，看那个经文的原文，看看各自的理解，好像有个次第。不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它是那个圆觉经里面有说四相，要是谁有空，哎，对对对，
相、寿者相，
啊，对对对，
是跟，但是金刚经里没解释，只说离四相，但是什么叫四相没说，但我们老百姓咱们大伙那个解释的四相，我就是能那个人相就是所嘛，众生相就是那个众缘和合而生就是众生，寿者相就是。众生相的不断变化为受者相，就我是这么理解。结果看圆觉经颠覆了我的这个理解。
我也并不认为你的理解是错。善男子，云何我相？为助众生心所证者。善男子，譬如有人百合调试，忽望我身，四肢旋缓，摄养乖方，未加真爱，则知有我，是故正取方现我体。善男子，其心乃至。乃至正于如来毕竟了之清净涅槃，皆是我相。这个意思是说的这个我相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就按照这个来翻译，什么叫做我相啊？就是你众生的心有一个所证，我证到了，我证到了，我的正量有多高，这都属于我相。这是从菩萨的境界，就是从那个修行人的角度来分析。修行人他也未必把这个我相破得干净，他还有这一点点的停留，那就是我相。 那就是我相，有一个所证的痕迹，有一个能证的痕迹，能证的痕迹一直在这停留，这就是未住众生心有所证者。假如说有的人呢，他本来身体很舒服，突然忘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给他拿针一扎，他知道有我。所以说呢，证就是说，是故证取方现我体，就是证取的时候方现我体，就是说这个证的时候方现我体，其心乃至于证，就是证的时候他证的时候本来没事，但是证完就想，哎呀，刚是不是我证到了？我是不是到了阿罗汉果了？我是不是到了出地了？这就是证方现我体，就是这个他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没这么想，一证的时候这么想了，然后呢，乃至于证到如来毕竟了之，清净涅槃皆是我相，就是说你还有一个这个毕竟我能证到这个地方的境界，你只要有这个在，这都是叫我相，这就是说在心里不能留东西，这就叫做我相啊，这是我理解的，我这个也是理解，咱们看经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再看第二个，未住众生心所证者，且此包括一切外道凡圣至等觉至圣至凡圣，外道凡圣至等觉位，等觉菩萨虽得金刚定见于佛齐，但未能等无等，未能等无等，等行于佛齐，故在行持上有其用时。哎，这个不是你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经的原文，这个不是经的原文。对，你这个不是经，你这个是论。啊，对对对，你这
个。
啊，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它有一个次第，有一个次第。比如说你度众生的时候，你也不能生度众生的相；你正道的时候，你也不能生一个我正道的相，它是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很微细的，这个地方上是很微细，就修行人才就是修行人这个毛病要去除掉，是这个意思。
尤其对圣的像那个解释还没证到，
那就到时候看看大家贴一下，看看那个圆觉经。还有一个问题，身体膨胀变大，是《金刚经》里说的“身为大”的意思吗？你别这么想了，就是你那个事儿啊，早都过去了，你忘了它吧。就是那，就是白娜娜娜娜娜这个人，你就是忘，你能不能忘？你这个身体膨胀也是不自觉的膨胀，你老是揪着它，你以后再也不可能膨胀了，你就忘了它吧，没事儿。修个心中心不会让你的身体炸大到崩死了，不会的，没见过谁这样，你放心吧啊，把这个事儿忘了它。这个人今天在微信里面说，做梦的时候身体就膨胀，然后他很害怕，就翻身儿，然后就念咒，就回来了，老是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他就别理会，就让他胀死算了，一害怕就回来了，反倒不好。你这一说就成了一个由头了，这就在这上流连个没完了，别流连，忘了他啊。第一次上 YY 为什么总有师兄们的页面弹出来？你可能是用的是手机上的 YY。没有，看不见我，对对对，忘掉它，忘了它多轻松啊。
等一会儿他们再贴贴看看啊。圆
觉经说妄认事大为自身相。
这个原善男子，云何人相未住众生心悟正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复认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过一切正者，悉为人相。善男子，其心乃至圆悟菩提，俱是我者，心存少悟，被单正理，皆名人相。这个我相说的还是人相的意思，就是能证我证，能证所证，这个地方上没有放开，没有扔掉，还有一个这个能证到所证到，我已经证到了，我就是你，我已经证到了，我确实有我已经证到的这个道在，这都是人相。有一个我能证，这就是我相，这是这一个。再看下一个。善男子，云何众生相未住众生心自证悟所不及者？心自证悟，善男子，譬如有人作誓言，我是众生，则指彼人说众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众生，则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众生，非彼我故，云何非彼？善男子，但住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名众生相。这是说的是众生他心自悟所不能及者。有人说他是众生，他不是这个，他不是那个，但是众生就是我，就是这么说吧。他还有一个就是则知彼人说众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众生，所以是非我。如云何非彼？我是众生，所以不是我。但住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而我人所不及者，存所有了， 则名众生相啊。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人说的是有能证有所证，这个都属于我相人相，但是呢它不存在我相和人相，但是它还有留有东西，留的这个东西很细微，这就叫众生相。这是我的理解。
众生相可不可以理解为空相或者佛性？但是你证到佛性了，还有一个我证，就叫做众生相。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我理解的是就是还有一个佛像，还有一个能证到的那个叫人像。
他证不出来，证不出来就是拿过来说不出来，张口就说啊，中间就拐，所以这个你还证到了啊，这个是不是叫众生相？
我跟你的理解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就是说他就是还认为有个东西能证所证去掉了，但是其他的那些微细的
他所不及，就是你拿不出来，你看不到，你证不到啊，那就是一个佛性。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他知道没有一个能证，没有一个我证。他知道一个没有能证，没有一个我证，但是其他方面他还留这些东西，留这些东西很微细，这就叫众生相。我认为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知道没有一个我相，没有一个人相，但是他还留一些其他的，这就叫众生相。再看一下寿者相，寿命相就是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障所不自知，犹如命根。指善男子若心照见一切觉者，皆为尘垢。觉所觉者不离尘故，如汤消冰，无有别冰。知冰消者，存觉，存我，觉我，亦复如是啊。这个说的是一种修行方法，说的是修行方法，就是说这个照和所照啊，照和觉和所觉，照和所照，就是说有问题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拿这个照，没有烦恼的时候这个也消掉，就是汤消冰。汤消冰啊，就是汤消冰的这个汤也要留去，汤也要留去，不能够存。有一个我觉，有一个他觉，这个寿命相这里头反倒还不是特别的那个，还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业智清净觉所了者，犹如命根，一切业智所不自见，若心照见一切觉者，皆为尘垢。连这个觉最后的话，就是这一就最后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我证，也没有能证，也没有我证到了之后能起什么妙用，但是还有一个觉悟在，就这个就叫做受者相，我是这么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点点觉在啊，还有一点点追求啊，还有一点点觉悟，有这个觉悟在啊，这就是受者相，我是这么理解的。
这可以理解为初始无明白，
可以。那就是这种还没有证到，或者说他有习气，他经常的去除。这就是说莲觉经的四相，说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要干净，去除的干干净净，没有一个我能证，也没有一个我所证，也谈不上后得智，也谈不上末后聚，乃至于有一个觉有什么差别什么的，跟佛的任何差别，这些东西很微细很微细的，这些都要去掉。微细的那个不安什么的，这些东西微细的差别相，你留有这个在，这都是要去掉的。就是正道的那里是赤裸裸的净洒洒的，没有余地，你哪怕有一秒钟有这个时候也行啊，没有余地的，也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那心里的空空静静什么也没有，但是也并不断灭，这个本来这就是啊。第一次上歪歪胆子不小膨胀了，他说他胀，这个事儿就没完了，就这么说来说去，以后你也不可能胀了，身体很胀大，就是一直在拿捏，别拿捏这个事儿。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莲觉经还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就像是两木相因，就是来取火，两个木摩擦着，然后摩擦到一定的时候，那个火就升起来了。但是等到火着完了，木头也没有了。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木头你要没有干净，要把它都烧干净。但是心中心它是先证到再除习气，也就怎么说，先证到佛法这里是一丝不存的，然后其他的更有什么可存呢，就这样把其他的习气都磨灭掉了，在事上历练，把其他的慢慢的都磨灭掉，是这种的除习气方式，这样就慢慢的圆融了。下午是答疑，对，下午是答疑，不说楞伽要义了，没什么。哎呀，别老说让说啥的，楞伽其实基本上上午说的五门玄坛就介绍完了，按说五门玄坛结束了就开始讲了，按说是这样的，就是五重玄义。这个白娜还挺聪明的，前伟说你是不是还在你是很膨胀，白娜说我都忘记了你还提了这个，
刚打坐
没多长时间，他是北京的。看看还有啥问题，没关系，自然就是有什么都问，别担心，我的回答也是个参考。
谢谢郭老师，回答的挺好。
我跟你说啊，
我修复迁座了，他这迁座以后像您说的就是管照嘛，地照照地啊，原地顶还有这个我感觉跟那个地照照地差不多的意思啊，就有四句偈嘛，就一切是不起妄念，一不妄行，一不息灭，诸妄想尽，不假了之，于不了之，不变真实，请老师开示。
这个就是说都说了不变真实了，你还要在我这儿变个什么呢？开示完毕。
谢谢。
你能在这儿有所进步，就这样一直下去就行了。至于其他的经典学不学都可以。记照照记它不是一直提着的，它是本来记照照记，只要去掉事儿就行了。去掉事儿的毛病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把这个去掉就行了，不用提着记照照记。
这个就是很多师兄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尤其是迁座以后他心还是隐隐不安，哎，总觉得功夫境界还不到位，然后这个观照啊也是总提的，就是这个劲儿不太好放下。
那你要是真要是有一种人是实在是咋说都不行的，一般的我就劝你打个七打个九啥的，就是随众，还有剩下来的那些就只好忍着，就是还有一种迁座过后的人，就是心里头他不太舒服，但是你说他很烦恼很大，他也提不起劲儿一直打坐，他也打不下去，或者打坐也没有什么用，然后他心里头还是有股劲儿憋着过不去，就是不舒服，这个就是就像是元音老人说，齐老师曾经这么说过，你只好忍一忍了。就是那你也没办法，只好忍一忍了。其实这么说吧，就是迁座后我没什么能给你帮助的，就是你是这样，就是咱俩对一对见解，只能起到这个作用。真的帮助多大的话，迁座后他已经形成固定的定势了，他自己在这个定势中他也有转身之处，别人的帮助都起的作用不太大。也就是这么说吧，你迁座后你可以加坐，但是迁座后出现爆炸呀，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呀，这都不可能了。因为你本来你只要你在修，你那个着相的力量已经没有了，你就是想着相也着不上去，粘不上去，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境界，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一些知见的转变。但是微细惑会慢慢的去一些，这个是会的。所以说都是供参考，你要是实在是过不去的话，你只好忍着，就是这一关你要自己过，你自己过。迁座后并不是没有病，但是迁座后你至少你先能拿到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我总觉得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啊？名字只是代号，看看。真妄就真妄，有什么了不起？可以观想自己是一面镜子吗？就是这个圆通，他是百座内的还是修六字明的？他是。观想自己是一面镜子，可以这样。一面镜子就是说，那个镜子里面出现什么情况啊？血肉纷飞啊，战火冲天啊，什么天崩地裂啊？你还是面镜子，跟你没关，可以这么观，可以这么观。他说有个人问观照自己是一面镜子，可以啊。六字明你也可以这么观，但是这样不一定有力量。假如说没有力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这么观没有作用，你就多念六字明也行，多念六字明。
咱们刚灌顶的师兄一时手印和咒语不熟的话，可以先打打六字明，打本大家手里是不是都领了，可以先修修六字明，把手印和咒语都熟练了以后再开始上行中心。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先修的那些人问题多一些可能，反正是就是我就是扭头就走了，你问了我也没什么关系，你就是说了冲撞的话也没事儿，你那那就是我就是不高兴了我也找不着人，没事儿。
关于杀妻我还有一点点疑惑，就是关于齐老师在这方面认为杀妻要超过四个就好像意义就不大了，当中好像有这个说法，但是诚意法师说呢，不管什么根器只要你连续打超过24个期都能开悟，啊，他俩这之间的奥秘，是什么？
第二种说法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呢新中心的就是新中心的这个规矩，新中心的祖师老人这儿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呢跟齐老师接触的多，他那个原来的时候就去，而且呢老人的光碟里面也多多少少有说过类似的，就是、说是二祖，你知道二祖他是很不提倡打坐的，这你知道吧，对吧？二祖自己他都是这样，他很不提倡的，所以说当时的时候 有两个，第一个咱们的摆坐两轮，当时的时候在二组的时候只有一轮，打一轮就够了，打一轮不安心呐、啊，总觉得这个没打好，好吧好吧，那就增加一轮吧，这就变成了两轮摆坐，就变成了这，最后在最后一千座这个不放心，那再多加点吧，摆坐摆坐不算，摆坐以后再开始算，这时候再做一千座，就这样，你可以多做点，就这样算了。二组就说了，别说了，二组说了，你过了一千座，你做都没有用啊，二组还说过这个话。所以说新中心呢，就是说三个七，以前的规矩就是说的是三个七，在那个时候啊，你要是打过七的人是这样的，你要是这个就是说你的那个就不在那个腿疼，身体上做文章，你这个人的根气好，那刚开始进七就有希望。要是你在腿疼上做文章啊，你这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第一个七腿疼，第二个期腿疼减轻了，第三个期正入正受，舒服得很，这时候第三个期结束了，急死你。那时候所以当时的时候就是说第三个期结束了，有的人非要继续打，非要继续打，就是说是这种情况，不得已加了一个期了，就是不能单沉于这个打坐中，在这里头一直打，就是秉靠着这个，不是这样的，毕竟是要开智慧，不是这种死打坐法。所以呢，就是齐老师也说过，就是老人跟他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这个只能是四个期，不能再多打，这是新中心的规矩。新中心的规矩如此，至于别人他有什么样的那个改革什么的，那个我们不管，但是我们修新中心的人，我认为组织这一点不用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深圳呢，在深圳在这个2008年就有就是主参就是组织过打七，然后后面断断续续的，从应该是现在已经至少有连续5年不间断的每一年组织打七，至少有连续5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打了四个七的人，其实他很清楚，打了四个七再往上走并没有什么出奇的，他的境地上不能飞跃，但是他的进阶上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好的时候会出东西啊，有时候会有这些好的，就是什么突然看到了看不着的远处的东西什么什么的，或者是一下子定中就过去了，怎么怎么样，这些东西好是好，跟见性相关吗？徒乱心神，所以这时候你不要再接着打了，就是打过七的就知道了，就是到第三个期第四个期是很稳定，第四个期上见地上有什么突破就很难了，实际上三个期完全足够，四个期最多四个期了，再不能打了，再打不了的那都是属于是啥的，就是他的见地根深蒂固，他不肯扭转，那没办法了，没办法也不能再执着的再靠，为什么他再靠打坐这么靠下去，他只能是出境界，然后他的见地又不到，他对那个境界横加审量，这只能越走越偏，并不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现在有的地方打七它是一种什么情况啊，他那种的说是打了几十个期，实际上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规矩，他中间有阶段，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打坐打得烦了他就出去了，这一坐就不打了，我们不行啊，你这每一坐都要按规矩打，你出去了不能再进来了呀，我们是要按规矩打完的，跟他们不一样，有不一样，但是具体成因法师那怎么打我不知道，但是我需要老老实实的说清楚。这种连续打多少期的情况就是适合出家人，出家人他有很多的精力，然后他就是有这种就是有很长时间的时间，然后呢他那个发心很勇猛，出家人的特点就是发心勇猛，说出家就出家，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这种的。但是新中心恰好需要的是恒久心，除了勇猛心也需要恒久心，一下子把劲儿使完了以后怎么办，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就是尤其是出家人，咱们在这里既然在法跟前，在家出家都是平等的，就是因为这个勇猛心，最后新中心打不完，出家人打完千座的非常非常少，就是他想要用劲儿，刚开始一打连着打一天两天使劲儿在那打，打个7个小时8个小时，那打了2天3天4天5天再接着往下打，用不上劲儿啊，死活就是到时候死活了都不想做，你劝他都劝不住，任何道理都不管用了，就是他就是不想做了，会这样的。所以说不能这样，就是说用力过猛，就算是咱们打七，你看他也是有节制的，4个小时一坐，最后一天才告诉你6个小时一坐。
关照是镜子这个过去了，白师兄呢，为什么打七要4个小时，是不是打坐时间长对于打开本来有益，就是这么说吧，你这个就是刚开始打坐的两个小时肯定不如四个小时，所以说就是打坐时间长对于打开本来有益处，应该这么说，在前期的时候是的，为什么打坐时间长对于打开本来有益处，它能够就是
是说很强烈的把你原来的那种思维方式给你扭转，你原来的那种思维方式连绵不断连绵不断，他就通过这种粗暴的长时间的这样的打坐来扭转它，就这样快打了四个小时下来，就是明明利利更轻松更轻松。就是加坐当然有好处，但是也不勉强，因为实际上呢就是说不光是上坐下坐怎么不是在打坐啊，你没有条件你下坐观照这是一样的啊。这是避免了这另外一个流弊，这第二个。罗启煌问，坐中咒语念着念着念错了，发现后改回来，这一坐算算吗？比如说压误念成拉了，改回来算算，念着念着念错了，发现了改回来还算还算啊，还算。你想知道什么深意，就是要用功，打坐多了长时间就是要用功，集中的用功，绵密的用功啊。白师兄就打坐是这个打气，就是大家在一块绵密的用功，克气取证。但是就是这个克气取证了，也就是要先做做完，先做不做完，就是这个用处还是就是会打湿的。你今天有所悟，明天有个事儿，你这个悟劲儿就过去了。他不就是先做他这个老本了，老本了他是扎根在你的骨子里面的那个没有痕迹的，先做是这个作用，是没有痕迹的，有个痕迹在，他就是始终不牢稳不牢靠。所以先做是必须的，千座是必须的，也是符合佛心经的。佛心经上说得很清楚，日持千日，持满千遍，佛力自成。就是佛就预计了末世的众生就是这样成就的，就是靠这种来拔除烦恼疑惑的，末世众生就是靠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种修法，就是你就是打七打七的加紧用功，这是我们的本分，但是你千座还是要坚持完。还有一种用功，就是到后来的这个用功就不在于坐坐上，为什么一定要比坐中呢？不是那么比的，先坐当然要坐，但是其他的打坐加坐多就好，加坐少就不好吗？下坐何尝不是在打坐，一会儿迷糊一会儿一会儿明白，这个事儿你过去别管它，就是你现在这个明白你别搭理这个明白，先过去，你现在还太早，说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明白，就这个也早，把这个也忘掉啊。照观这个白娜，你把这个也忘掉。
这个现在啊就是这种的，连续打二十多个七，一精进的用功，以后再也不用打了，没事了，就是这种，其实急功近利。以前也有这种反应，以前的反应主要反映在波州三昧，有的人他心中心他坚持啊，他总是有这事那事坚持不了，这种人他就去修波州三昧了，就是很苦的在那走，他认为这个事儿能解决。有后来波州三昧这出了一个事儿，后来以后波州三昧在心中心算是不流行了，那时候修不完千座的人好几个都去，有一波人都去修波州三昧。波州三昧就是吃苦发勇猛心，就一直走着念佛不停，通过这个正道结果呢现在的这些人修波州三昧也不像刚开始那么如法，也不知道是咋整的，这有个师兄出事以后再也不提了。就是说是修法也需要恒久心的，这个要通过事情上的历练，这一千座就是这个作用。有事儿你就是没有事儿的时候能够打这些每天打得了座，有事儿的时候这一座也不间断，也就是也一直要坚持着打，一直坚持着打，等到将来你当将来不打坐了，就是没有这就再有这个事的时候，你不打坐了也没事了，就是这个作用。就是说啊，就是我们碰到了这些事儿，就是还坚持打了，将来你不打坐了，还有这些事儿来的时候，这些事儿并不是个事儿，起到了这个作用。所以迁坐必须的，它是一个历练过程。就这么说吧，心中心的迁坐是一个完善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可以彻证活佛的，可以彻证的。
我们电信股市今年冬季打气是12月8号开始起息，到明年1月份。我们沈阳的师兄如果想去，可以网上我们有那个报名的那个电子报名表。
虽然是就是能够有这种的，但是平时用功也很重要，并不是打气的就多个什么，不打气就少一个什么，还是在平时。这话我得说到，还是在这儿。就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打气呢？打气了之后没准你到时候有个入处了，就是有一个悟处了，有一个悟处了，做功夫很轻松，没有负担了，没有负担打完千座不好吗？那也要继续打千座，但是那样就没有负担，不是那么沉重的，每天对峙着，今天又好了明天又坏了，在那压抑，就是对峙来对峙去的，在那患得患失，那心态就变了，就是你没有包袱了，把这个路走完就更好了。打坐他打气就是这个，就是打气这个用功的这个得个入处，就是得个入处你也要做完千座，真正得入处的人他一定做完千座，真正明心见性的，如果是修心中心千座，在千座内明心见性的，他一定会做完千座，因为他知道这个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哎呀刚做了这么点儿就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不做完它呀？ 肯定会做完的，还是做完吧，多走点多行点脚力没有坏处。
这个悟啊，这个刚开始的开悟在意识里面是很强烈的，很强烈，它很有痕迹啊，有这个痕迹在，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来来回回颠倒，最后要把这个误机扫除掉，并没有一个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明白，就这样也不存在糊涂了。所以说这个阶段呢，就是后面就是磨撑，就是在迁坐过程中，就是你就是开悟也要继续做，就这么磨着磨着磨着，把这个误机就给磨没了，误机磨没了，但是你的三观是正的，就是你的世界观是正的，你的知见是正的，那个知见是磨不掉的，但是开悟的痕迹可以给磨掉。一开始打六字明到现在打心中心，感觉对工作上的事儿比以前消极，这正常吗？哦，你这个应该这么说吧，是你的感觉不正常，但是你说的那个消极是很正常的。你真的消极了吗？我问问你，你工作少做了没有？就修了心中心，消极，觉得消极。你是你的积极错误了，要我说不是消极错，是你的积极错误了。我想问你的是，你修了心中心，你的工作少干了吗？你怎么消极了？是你不求目标，你不是追求个先进，你不求功利的工作了，这是最好的工作，这是对社会最积极的贡献，咋是消极呢？积极的很，积极的无法再积极了，不求任何回报，不求什么，只是单纯的把工作做好而已，这怎么了？就是这是怎么消极了？那不是消极，那是知道了，那明知不可为，你为他干什么？就是那个攀援，有的太攀援了，自己觉得没有必要，那就是你就是攀了也没有用，你何必攀他呢？那是明智，那根本都不是消极，哪是消极啊？你再想一想，你做少了吗？有点拖沓，那有工作上拖沓的事儿，你就是别拖沓，拖沓是一回事儿。实际上的话，修心中心工作效率更高，只是我们不认这个。应该不是拖沓，应该是有的没有必要，你就可以不做或者少做，没关系。因为咱们的世界观，咱们的判断标准跟世间的人就不一样了。咱是求解脱的人，你还非要跟世间上的人一模一样，求跟他们一样，那怎么可能啊？他们要的那种要进取啊，要精进啊，要奋斗啊，什么什么的，那实际上那正是轮回。我们不要那个，但是我们的事儿正在做着，这多好呢，这好得很。消极等于不纠结，拖沓等于不执着，挺好的。有的时候比他们更明智。修心中心的人呢、啊，就是这个打坐，这个是不会影响工作。但是你说工作上多拼搏，多出业绩，取得个第一、第二，拔得个头筹，一般的很少，因为他没有必要强这样。但是做的中上等。做的上等，做个第二、第三，一般是很小意思了，就是按我们广话撒撒水，很轻松的就能做到这一点。工作上不会输于别人，人家去追求名利，咱还没兴趣，耽误精力，就是这样的。
年轻的师兄可能会觉得修行和工作会有冲突，包括和家庭。年纪大的师兄就容易出现，就是总觉得自己有业障重。确实有些迁坐后的师兄还问能不能往生。这是在网上经常会看到一些这样年轻的事情和年纪大一点的事情，这个背的包袱不一样，但都是
也可能是跟成长经历有关，也可能是跟成长经历有关，哎，这两个都不相关，反正是这两个都不相关。人生在世总会有好有坏，很正常。没有一个好可捞，这就解决了那个年轻人的那个问题了。没有一个好可捞，就说是他的追求个工作，追求个家庭好，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工作，并不存在一个家庭好，并不存在某一种生活方式比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好。生活这个事儿说到底就是世界上也是看这个心态，心态是最关键的，其他的并不是，其他的根本都不重要。这是这一个，并不求一个好，也就是也不怕一个坏，这就是老年人的特点。不求一个好，也没什么坏可以害怕的，这就是老年人的特点。越人越来越老了，身体不如从前了，这都很正常。这哪是业障，这是两回事，这是正常现象。成住坏空，生老病死，生住意念，这是正常的。能接受它就行了。这个跟这个就是跟这个解脱道本来就不相关。解脱道就是说该生生，该死死。有缘记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我走了什么都不留，就像清风把白云吹走一样，没必要留任何东西，什么都不要留，一任清风送白云，这是解脱的心态。 我就感觉我变得更忙了，忙着听课，忙着看书，不爱出门，不爱接触人，不喜欢别人来我们家耽误你时间看书。刚开始可能会这样，你这样吧，你不要感觉你忙或者闲，你要是喜欢这样也不为错，你就先看看学学。这个就是这个阶段，就是只有对法有兴趣，对其他的提不起兴趣，这很正常。修心中心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阶段，很正常。但是我敢担保，你不会一直这样的，不会一直这样的啊。还有一个心中心呢，不要老从别人的嘴里讨什么东西，别从我的嘴里讨东西，别从别人的嘴里讨东西。听课这个事儿啊，能听的话听，但是总听课也不大对劲儿。就是下课的时候不能就是总听着一个课靠那个灌输，应该有你自己独立的思索，你自己独立独处，擦擦桌子，扫扫地，溜达溜达，哪一天哦是不是这样啊，然后再对一对啊，原来本来是这样，这种情况很多。你别总是灌输别人的，别人的不一定对，不一定都对。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资料可以看，可以学习呢？听了让你更轻松，听了让你更容易放下负担，听了更容易让你不去铭记在心，这样一种东西可以听，有助于你放下负担的，这些可以学。能够帮助你放下负担的这些措施，这全是关照。所以是不是关照，怎么关照啊，很简单，你用了这个方法你轻松了，你没有那么多负担了，这就是关照了，就这么简单。至于你怎么关照都可以，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都是好猫。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像是加了还是没加，只见点你什么刚到的
王邦彦，你看电视看完后不记得了，你认为是关照，我并不认为你不记得了，你现在还记着你在看电视，这根本不是关照，别在那胡扯了，王邦彦就是天马行空惯了，说看电视看完了不记得，认为是关照，不是的不是的，你现在还记着你看电视这个事儿。可是不是切莫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别依赖，你要依赖呀、啊！依赖的是祖师的，依赖是六蕴宇宙，你依赖这个，你先依赖这个，这个总要放开的。你依赖我们都不，我们都有，如果有脚恨不得把你踹开，你别依赖，依赖人没有用，依赖人没有用，帮不上你，还需要你自己。你在我这儿没拿不到任何的东西，我不会给任何东西给你，没有主帐子给你，你依赖什么呢？依赖别人，你要是这，你要问我，我就说依赖任何人都没有用，依赖我更不行。是这样，为什么你突然追剧？为什么要不追剧呢？追剧也正常，也没事，我有时候也追剧，我没啥事干我也追追剧，没关系。怎样才能下定决心修心力呢？总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各种委员家人的工作方面的。怎样下定决心修心力？你先修六字明，先坚持每天一个小时，这样不间断做一个月，这样就是这个，就是说不用说足够的信心，就是不这个信心这个事儿啊都不好说，没有信心也可以修心力，你可以抱着怀疑来修，这个没关系。还有就是担心各种委员，其实啊修心力啊并不是增加一个什么东西，修心力只是去掉你的担心。说到修心力你就担心委员了，说到其他你还有其他很多担心的呢，是不是啊圆童？其实修心就是去掉你的担心而已，没什么，包括家人的工作上的，你就只管修，他自然的他都没有了。所以证明那些多担心是多余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就简单来说的话，不管你担心不担心，要修就修，不修拉倒，已经摆做了，那你就更是杞人忧天了，你都摆做了你还担心什么呀，你接着做就完了，你有这些想法你就断掉它，别担心啊。就是修心中心的总是担心断做这一类的，你就是上了心中心害怕这个也别太担心，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们有很多方法解决的。你比如说有个人他煤气中毒了，昏迷了，昏迷了，那都昏迷了，这有什么说的呢？昏迷了二十多天，醒了之后接着打坐，这都不算断坐，就是能吃饭能睡觉就能打坐，把吃饭睡觉往后推一推，先打坐再吃饭睡觉，就这么坚持下来的，没什么难的。
就是有一些师兄还没上坐呢，就担心断坐，这种担心还真有。
这就是说他有担心的特性，人啊总是有一些挂碍，有什么忧虑的，一说心中心就忧虑这个，不说心中心他又忧虑别的，去掉的是你这个忧虑而已，实际上你做了就知道这些担心全是多余的。还有什么大家都可以说说问问，没事儿。
怀孕了呢，怀孕了也有修完的，就是怀孕了修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困难，因为她慢慢的就是说她身体有变化，再加上刚开始小孩出生，是个大事儿。有的人就是说要坚持坚持，结果一怀孕就断了啊，有，但是也有怀孕了修完的，有，怀孕了生了小孩迁坐也没间断，有这样的，这都不是事儿，怀孕了有什么怕的呢？是你害怕怀孕呢、啊、你就这样的话，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可以先这，要不然的话把怀孕这个事儿往后拖一拖，三年以后再去怀孕，要么你就先生小孩再打迁坐，这随你啊，你担心你这两个方法不都可以吗？还有一种就是迁坐那意外怀孕了，就这也修完了，也有。他是不是六字明白做呀？不清楚啊，六字明白做，六字明摆坐，你每天要是能做一个小时，你要能坚持得了，你就上新中心也可以啊。实际上修新中心比修六字明简单。你想六字明的咒语一分钟念50遍到60遍，新中心的咒语一分钟你只要念10到12遍，你念的遍数少，而且新中心的那个手印它是勾在一块的，你这散不开的，你散开的还要有个意识你才能散得开，不像六字明它两个手是合在一块的，它是心中心是勾在一块的，手印紧、嗯、所以说修心中心两个小时时间过得快、嗯、要我说修心中心比修六字明容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手啊啊，你说
我说我开悟了，那就是魔术，要说没开悟就不想骗你怎么办？
你没开悟不想骗，你就是说你没开悟不想骗他，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你还是说明你想开悟了，要我说
不对。
你呀、啊、你迁坐做完了没有？是不是还在迁坐中啊？
今年38，再过两年不过。
啊，他说的是啥意思啊？
迁坐，
他是在迁坐中
啊。你是在迁坐中吗？啊啊啊，再有两年四十，问的是迁坐，没事你就题回答。嗯，
1年半吧。
啊，没事儿没事儿，就是说你可能是你还是有这个痕迹，一看你还有悟的痕迹在，你就是想伪装，你不要这个痕迹，这正是痕迹凛然，痕迹脸然，痕迹脸然，没事儿的。其实啊，真的他心态到的时候能看出来，能看出来。像你这个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悟和不悟这个事儿搁在一边，悟和不悟搁在一边，只管过完过迁坐。另外一个就是有什么疑惑什么的，自己再看看，把悟不悟这个事儿搁在一边，搁在一边。就是悟了也不能当个饭吃，咱现在只管着那个该干活干活，该挣钱挣钱，该吃饭吃饭，咱悟不悟可以放在旁边，悟这个事儿当不了饭吃，时间长你就知道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印象，那个就是很有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就是这个能够一这叫什么，一拳全倒这个，一脚踏翻黄鹤楼，一拳要倒黄这个鹦鹉洲什么什么的，很有那种气势。时间长了你磨练磨练就知道了。其实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的话不存在任何的效力和作用，这个事儿慢慢的要把这个悟的痕迹给磨没，这个是需要迁坐的，磨没了之后这个悟才真正的起作用了。就是干那时候就说的是只留一个正之间，现在说你悟说你不悟的都打30大棒，你说你悟说你悟了不对，就是说你不悟了不对，就是你怎么说都是，只要你说这个跟我悟我不悟有关系的，怎么样都要挨棒，你逃不过去的，你堵着耳朵也逃不过去。其实啊，每个人本来都不应该迷，这是做人的本分，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做人糊里糊涂一回
的。
嗯，
那么大
的容易啊，要经过是历练，要经过历练才知道容易不容易，不经过历练也不好说它容易，因为那一刹那很容易，那一刹那并没有什么东西，那时候觉得很容易，而且刚开始修，但是要经过历练，在这里能不能站得稳呢、啊、别人一问你还心里不动摇，动摇不动摇，这个地方上它起的作用，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弥足珍贵，就是世间的一切的事都没有它珍贵，这个事可是很不简单，很不简单的，应该是这个以后就慢慢的扩散开就知道了。它容易了，就是容易了的时候的，别说这个容易了，就是容易了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我先听听你说啊。没事儿你就直接说，没关系，咱现在就讨论了，有什么境界都可以说。
他来
就
说，咱也受益。
啊，你这一弄他不好说了。
我也不知道受益，可能写不了
几字。你说说我听听。嗯嗯。
就是那天祈祷吃饭的时候，我也跟问过齐老师，那我一高兴忘了齐老师说啥，然后那个我当时这么说的，说那个
没事，我能听见，没关系。
就是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然后突然之间就是明明立立的，然后睁开眼睛之后并没断片，就跟现在我说话一样。
那既然是一样的，你说什么你悟和不悟呢？嗯，既然是一样的，就说什么物和不物呢？以前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别说现在是一样的。
对对对。
既然是以前也一样，现在也一样，以后也一样，还说啥物，说啥不物，说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的，就是这确实是多余，确实是多余。但是这痕迹比较明显，痕迹比较明显。
因为这个确实很经常，因为经常。
啊，这个就不存在经常不经常了、啊。这个事儿本来如是，它本来也没有断灭过。这你以后明明历历不明明历历，它也是本来如是。就是多次出现也别搭理他了。
说就是觉得很简单，那就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然后他天天都是那样，永远都是这样。
那样是啥样啊？那就没个样，没个样，别老说那样这样的，就是不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吧，就没个样多好呢，没个样，哪样都可以，哪样都可以，哪样都可以，还需要继续的精进，还需要继续的那个，有的人你可以看一下禅宗的公案，你看一下圆寂老人的闭眼录，你再看看，再看一看，啊？别急，要受磨练的。如果本来就一样的话，也不妨做，也不妨做，做还做，还是要接着做，还是要接着做，做做你就知道了。这个事儿啊，确实有的人各不一样，有的人刚开始跟后来，就说是，有的人就是一早就契入到，有的人最后才契入什么什么的，这很正常。
就是我还以为我不正常呢。
这种不正常的人都集中在心力里了，应该这么说，你在心力里才能找得到这种不正常的人，出去找更找不着。
韩老师。
没事没事。还有谁说什么？说他这是想让人认证是吗？其实啊，就是说齐老师，我不能认可你，认可你是害了你，就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一个真修行人他就知道了，你别人认可不认可跟他关系都不大，他自己往前走，你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他要时间长，有没有疑惑自己知道，别人认证不认证都不重要，都没事都没事。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忌讳，我觉得也正好可以说，这并不存在一个认证。问他自己也不会承认是一个认证，而且这些认证不认证迁怒内都没有用。
认证听着什么？是恶呀。
听着还是什么？
还是恶呀，他说。
但你一口吸进菠萝水，吸进
不到。这都是。
迁坐内啊，心性都不稳定，但是他能够认识到的话，他走路的话那个轻松啊，会轻松一些，这个是的，就是但是他要把这个悟机给磨灭掉，这个就需要迁坐后面也会磨灭，他修着修着他慢慢的就把这个给成没了。你这个东西啊，你往外一说，说到哪儿人家都批评你，你知道吗？说到哪儿人家都说你狂，说到哪儿人家都说你有病，就是所有的人家都说你都心不动，然后看什么也不疑惑，你得到这种程度，是实际上是反反复复的，你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反反复复的，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
对，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修眼吧，假如说我听网上说他这个修眼从哪地儿砍去之后吧，他就变成两个活的修眼，那这个活性在哪儿？
活性在你这儿。
是我知道是
吗？对对对，你还想要在理上再去找佛性哪个地方都在呀，他从来没有不在过呀。还有一个那一个的话，那一个的他是有的是神经末梢，那是另外一个，你说的那个不是佛性，你说的是灵魂，你说的是魂识魂魄，说佛性这个地方上已经说过了，魂魄的那个地方上有的是神经末梢，
他的那半活的，因为还是一半活一半，那就说的灵魂。
对，
要蚯蚓这个是你看着假象，我是把这块带出来，蚯蚓在哪边那就是看
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解释以后慢慢的圆融，刚开始的时候解释不清楚，不会解释，一说人家话就是像那个不会说话，只会哎呀打一下或者扭头就走了，或者只会喝，就像禅宗的那个禅宗公案，他能够说得来，来来回回有几个来回，那都算是一种启用。我们不是有正体跟启用吗？那都算是一种启用。刚开始他不会说，他还是有很多问题不明白，很正常，很正常。
那别从物上来考虑这个事儿啊，咱不说物这个事儿，不说物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很多的理论后面要慢慢的圆融，后面要慢慢的圆融，其实这个一想一想都能解释清楚，别把它当成佛性，就是那么就很简单的就是神经末梢嘛，应激性的行为。这段时间只修二印和四印，其他的四印都生疏了，这正常吗？其他四印还要修一修吗？不用不用，你这个就是说千座它是这样的，百座是修的是六印，各修一轮儿，每个印修八天，修一轮儿，然后再修一轮儿，这叫百座。百座永世不落三恶道，百座以后是以四印为主，二印为辅的。四印是我们的主印，成道印，四印叫成道印，叫如来母印，就是从这里能够生出来如来。按照佛心经的说法，说的是我从此印生，更不从别处生，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就是从这个印生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印成佛的，更不是从其他地方成佛的。所以说我们第四印是我们的主印，摆脱以后就是以第四印为主，修了几六天四印，再修一天二印，就是你像你爬坡一样，你总爬得太陡啊，就是这容易往下滚啊，对吧？你爬一爬歇一歇，再爬再缓一缓，再歇一歇，所以要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啊，这是我的理解。所以说这个是就是二四印，不用修其他的印，其他的印摆脱已经修过了，不用修了，不用修了啊。刘健啊，王邦彦说想认证。管他想认证不认证的，要是不想认证，正好可以说、还有一个就是认证不认证这个都不在别人嘴里，就是别人说了他开悟了这个事儿，他自己有疑惑还是过不去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瞒的，没办法瞒的。就是这个，还有一个人问是原来睡觉的时候经常是想着什么东西就睡着了，现在没有什么念头反而睡不着，很不习惯。你睡不着你可以念咒，念咒睡着了没关系啊，念咒睡着，老师发个证书吧，你这是骂人呢。郭老师怎么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我们第一印菩提心成就印，这个印就是发菩提心印，就是菩提心印。这个印呢、就是这么说的，一切的印呢、就是说要在这个印之下能够才能够成就，如果没有这个印，就是纵有所成也会失去。就是众生现在人呐、众生的特点就是这个心很乱很乱，他就是偶尔有个入处，就是修其他的法门也是这样的，就是参禅悟道的也是这样的，有个入处了不久他就失去了，他来来回回在这儿来来回回，他不稳。所以第一印是基础，是基础，是根基，是根基，这就是菩提心印，这就是，这不是正好是菩提心印吗？发菩提心就是修第一印，这就是发菩提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说菩提心这个意思，菩提心就是正觉，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下面不是说了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这就是发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简称就叫菩提心。所以说发菩提心是就是发明心性。但是你愿意往发明心性这条路上走，这叫用功，这也可以叫发菩提心。是这样，实际上发菩提心是指的是发明心地的意思，发明心地的意思。还有一个王丽问，七百座了没有什么效果，千座以后还做吗？你想要什么效果呢？就是你想要什么效果呢？我想问问，就是什么样的效果在你认为中叫做好效果？我想问问这个。先别说千座以后的事，你现在七百座不考虑，不考虑那个千座以后的事，想要什么效果？这个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这个悟是本分，这个悟是刚开始起修，不是什么，别把它当个重大的事，有什么也可以说，但是我们不说谁开悟了，不这么说，不这么说，这个东西在千座内说这个不说这个没有用啊，没有用，实际上都需要千座。这乃至于有不少人就是在这儿，他认为他开悟了他就不做了啊，这种人是有的，结果回过头来又后悔了，又后悔了，这种人是有的，有不少，有不少开悟了不做了，不做了一段时间就知道了这个力量根本都不行，没啥力量，后悔了，然后又痛定思痛开始做，什么悟不悟扔到一边只管做，就这样做完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千座内就不讨论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讨论，完全可以讨论。就这么说吧，就是以前禅宗古大德他是这样的， 别说是开悟了，就是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够回答，所有的公案他都能够对答如流。比如说就像是刚才说的那个啊，这个东西你不可以叫鼠标也不可以不叫鼠标，到底我应该怎么说呢，就这种问题他完全都能答得很好，不加思索答对答如流，你还不能说他答了错，就这也不一定是开悟，就是说他就是这种的，就是这种的怎么样，这种的行啊还是不行啊，就是说什么问题都答对了，这行吗？这是分两种的，有一种是自己心里知道还不安，这是一种，像香严禅师就是这种的，还有另外一个像圆悟克勤就是这样，就是什么都知道，但是他就是禅太多了，没事就给你理理这个，没事就给你理理这个，禅太多了烦人。他的师父说的，圆悟克勤你什么都好，你就是禅太多了，就是他心中还有这个东西在，还有这个东西在，这就是除习气，这是除习气。刚开始的那个香严禅师，他就是他知道心里不稳，理上他过得去，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所以说他是自己的事儿。后来香严禅师就这样了，就是他都没有治了，因为所有的问题你都问不住他，他已经知道答案了，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救，你要是有问题能问住他，他好用功，你问题问不住他，他自己都很绝望，他说哎算了算了，这辈子再不考虑开悟的事了，就是说我这辈子我只管做个粥饭僧，我作为一个僧人，我该吃吃该喝喝该做饭做饭该撞钟撞钟，这就是粥饭僧，我这辈子只做这个，就是说下辈子再做开悟的事，我这辈子先信好本分，就这样就啥也不想了，就说绝望了也不想了，就这样扔到脑后去，就这样砍竹子，砍着砍着有一天那竹子一砍石头飞起来啪一声，哎，他这算是气入进来了，实际上气入了一个什么，是大概样吗，人家要问你气入了一个什么，你应该马上挥拳打我，别冤枉你了，哪有一个气入一个什么东西在啊，不存在这个，不存在一个景，不存在这个景，这个气入是针对那个迷惑说的，没有那个迷惑不谈那个气入，所以说并不存在，你对真正开悟的人你说他开悟了说他气入了全是骂他，那还行啊，开个什么悟，开个鬼还差不多，开悟还有问题啊，还有问题，用三印加持某事或者某人算千座中的余韵还是需要补这余韵，这个千座中不要算，千座中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你想要修其他的达到什么其他的目标你另外再做，不要算在千座内，这是留见的问题。还有一个修法后异性见了就喜欢不敢一般交往是琢磨了吗，不存在这个问题，怎么会这样呢，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修法了人家就喜欢你，你是业障现前，也不是所有的女的都喜欢你，你咋想的，这种是不会的，不会的，不敢一般交往，异性见了就喜欢，是你喜欢别人啊还是怎么回事啊，不敢一般交往，不像你这种心态，不像是修了心中心的，没有这种心中心，不是这样的，香严和香林成远不是一个人吧，砍竹子的是后个，不是香严禅师，香严禅师严肃的严，严肃的严，不是后面的，不是后面的，
香严智贤，
对对对，香严智神智贤，智慧的智，闲情的闲，严肃的严，
说喜欢别人肯定，我看他最喜欢别人肯定他，这个王
八，那不是他说的喜欢别人，他说的是喜欢别人，
啊，
肯定是喜欢别人，不是喜欢异性，修法跟这个淫欲心呢，啊，它是另外说的，就是说众生欲界的众生多多少少有一些淫欲心，修千座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犯，很正常，在修千座一般是不会有的，就是说心清净凉凉，然后犯的时候就很猛烈，一下子过去以后又没事了，就是一般是这样，实际上这都是习气在减轻，这个事儿上不用在意，别在意它，别在意它，如果实在不安心可以加修楞严咒心，没关系啊。
你那个主要是明明利利的，也不存在一个明明利利，他本来明明，现在说话怎么不明明利利的，不明明利利你就听不到我说话，见不到我了，这都是明明利利，并不是另求一个明明利利，在这儿别追一个另外一个明明利利，这个地方很关键，
老师当时是前提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然后就睁开眼睛了，然后就断念，
就是不在于在哪儿什么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气入的一个前提，但是别追那个明明利利，追那个明明利利就有所失，有的时候会明明利利，有的时候不会明明利利，那就落境界了，开悟有两个落，这说的就是咱们这种情况，一个是落概念了，就是说哎呀有个开悟没个开悟应该怎么答， 这就是在打语上研究，这就是落概念了。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境界会不会来，会不会再有，这就是落境界了。就是说一个是落光影，一个是落概念，这两个就是落光影就是落境界，这两个都要注意，就是歧路上要就注意，要多加注意，别走这条路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再有一个这种的境界什么什么的。一睁眼本来如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切的事本来都没有，这就是这样。就是央鸠摩罗未曾杀过人，释迦牟尼佛也未曾一直也未曾就是有就是修正，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名利利就名利到这种程度。央鸠摩罗杀了1000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佛，你告诉那个孕妇你从未杀过人。这是释迦牟尼佛是天天在修正啊，以修正人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告诉世间怎么修正，是他说了这样一个话。
老师，您再讲一讲那个修正净土无染。
这个地方没啥可讲的，修正即不污染，就是你可以通过修正磕着碰着有这样一个机缘，但是呢这个真心这个明明利利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是从来都在的，一直没有不在，一直没有不在，所以说你说你证得了它，这就是污染啊，不能说你证得它，这就是污染，这叫染目即不得。但是呢你不修正你可能到不了这儿，你不修正你就是不知道，就是这个是我一直在这儿啊，一直在这儿染污不得的。所以修正嘛也是不妨碍修正，也是要靠修正，就是修正这个事儿也不可以把修正就没有了，一开始就说无修无正那也不行，可以靠这个修正这条路子可以走，但是不是一直要借助修正。而且呢这个事儿本来是染污不得的，你修正也是一个染污。修正所以说叫染污即不得，修正即不无，修正即不无就是我们不排斥修正，就是这个意思，不排斥接着修正。有一种人他就这么认为，他认为无修无正才是心中心打坐，这就不对，不是有一种这种人吗？就是对这种人说的，你打坐了哪是禅宗啊，禅宗不打坐的，打坐不对。有一种人他就一直这么说，他就忘了这个修正即不无了。你不修正你怎么知道他染污即不得呢？你修正也是一种染污，你不修正你怎么知道它一直本来就在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警戒，你既然今天跟我说了，以后就忘了它吧，不许再提了啊。
时间差不多了，师兄们看看还有啥问题没？那个刚刚新冠顶的师兄，等一下再跟刚才对手印的师兄，把六个手印一定要确认好啊，不熟的再熟悉一下。
我们不是有那个手印的视频，你有吗？啊，对对对，你可以发给他们，还是那个密码不？
我放在我的QQ群里，我专门给他们
递的。哎，那个刚才说那个师兄那个案例的话，说不做身心名善顶戒，若做身心即受群邪，比较恰当吗？
可以可以说这个是比较恰当，可以这么说。
那后面这个污迹又如何扫掉呢？
污迹如何扫掉，就是那个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呀，那个时候什么也没有，并没有一个东西可看掉，并没有一个东西可看到，你拿这个多提醒自己，这都是扫掉了，并没有一个东西可污，这就是一直在扫一直在扫。这个污迹扫掉是针对着说有的时候有那种污迹在，他一跟别人一比，别人都是那他都是这样的，他就是有这个污迹在，有这个污迹在，就是这个也扫掉，这个没什么的，这是本分，这不存在真的悟到一个什么东西，这在这个地方站得稳，这就一直在扫了，并不存在一个另扫污迹。也就是说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就是这个地方你就一直不做圣解，就是扫污迹。还有一个，当前后念记断是知识，前后念记断知识了了清晰，心里应该肯定吗？肯定一个什么？我想问问，就是我想问问这个人，没关系，你大胆的说，就说那个前后记断了了清楚的心中应该肯定吗？你就说一下肯定个什么，只能用自己的话，不许学别人的话。这个是就是是个是什么呀？这个刚才是谁问的啊？就是这就是这个是个什么？这是什么呢？啊，没事没事。啊，这是学别人的话啊。当时的时候有事，当时的时候试了一个什么呀？当时的时候有个什么东西吗？
就是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嗯，关键就是念头断，不听话嘛。然后别人真正肯定，我们当时五次不到这里。
并不存在一个肯定，他说你不对，他说你不对，这个地方并不存在一个肯定，不用肯定他。
心里不气，
肯定一个什么呀？我想问问你，肯定一个什么呢？
错开的不是我们的
这都是又学别人了，你已经错过了，已经错过了，已经错过过。当时断的时候并没有这些，让你肯定你要抓个什么？真有东西可抓吗？没有，这就叫肯定，就这么简单。肯定一个什么呀？让你抓一个什么？别听他的，都扔下就行了。当时的时候是不由自主的扔下了。肯定的一个什么呀？这是一个什么？有东西可是吗？现在有妄念没有？现在吗？现在有没有？老实说。现在也没有妄念，是你自己想的。现在这些想法什么的，就是起的这些全是妄。现在也没有妄念，妄念从来都不曾存在。这你能接受不？
能接受。
哦，能接受这就行了，就是别再比较一个过去现在。你就别说那个一把琴来这种话，别说抓住，别说一把琴来，别说认证，跟这些没有关系，不存在一个认证，不存在一个抓住，没有个东西可抓，这起个假名叫抓住。心里什么？
心里不用契合吗？
不用契合，这个事儿不存在一个契合。
不清楚就可以了，清楚就可以。
不用清楚，清楚一个什么呀？就是你想要个清楚，我想问问你清楚个什么？你这就是划过去了，你别要个东西，你太急切的要个东西了。
没有准备，
不是有没有准备是现在，问你现在，当时已经过去了，就是先问你现在，别再抓东西了，有东西可抓吗？当时有东西抓吗？
两个朋友要做饭，心里
可
以。你把麦克风放到嘴边上。
这种状态出现过几次？如果在我这儿开始发生，是不是心里是肯定这种事，或者说？
不必考虑，不必考虑这种事发生不发生没有意义，不相关。别考虑这种事再发生或者怎么样了，不相关。这种事发生不发生不相关，没有意义，没有意义。这个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抓住什么，别听那个一把琴来，换个词儿。不许说一把琴来，一把琴来太容易抓了，抓惯了老想往佛性上抓。不许说佛性这种词，用你自己的话说，没有东西可抓。在这个地方上你要能立得稳，还是多看看圆隐老人的书，多看看齐老师的开示。你可能刚开始修，不好跟你说，不好跟你说。就是说啊，就是签字了，就这么说吧，这么说吧，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本来没有东西，但是后来你又想捞个东西，一捞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捞东西的心太重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都没有的那个，你早都已经不在意了，就这样划过去了。
什么没有不就是真有吗？真有那么你怎么还说什么没有呢？就是你注重你还把那个现实的有认为是
真
有了。
对，他一直要抓这个石油，他一直要抓这个石油，一直抓着，一直抓着。
真抓吗？为什么不可以一把琴来呢？一把琴来就是你不管了，就是一把琴来了吗？
你别让他用硬，要不我不说一把琴来这个词，他现在正在抓了，你还让他抓了？
只要你在那个境界，就是性就 OK 了。
我并不认为要说就是自信这一类的话，就是自信这一类的话也可以说。
你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到时候你心里明白，你就把。
我也不认为说明白。这个事儿你过去吧，跟这个事儿没有关系。
你不是不说，是说正是没说，该说该说还得说，但你别往一说，
我并不认为是
什么，
不说，不说，
不说，
你不张嘴吗？
张嘴就是没说。我并不认为有该说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该说的时候呢？一般不存在该说的时候，没有人问都不
该
说。
该说不该说的就没说。
不是，我是认为没有人问，你说一个什么呢？说什么都是无中生有。不是他问我是这个，就是没有人问他，他说他一个开悟的警戒，这对吗？这肯定不对。你说。
就是您今天开示哈，我感到是说呀，郭老师这个讲这个开示吧，就说的，直接关系吧，因为我感觉说这法上在不在上下，观妙在观妙，就是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是无，
一切都不是，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啥？就
我来的时候是或者我带的地方啊，或者打破妻子我只剩一关，我有寻思百八百的打破的呀。今天我听郭老师这个开示，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一会儿我就不明白了，一会儿明白了，一会儿不明白了，其实听明白了，听听明白了，但不明白的是我，但有听明白，我是在理解，就是这个，我是这样子理解。那今天就是听了郭老师开示说的，让我们就说的，郭老师给我们讲这些开示的证据，就是说他的法律让我们，就是打破你的一切妄想，一切执着，把它都放下，都断掉了，都空掉了，都没有一切，都没有存在。你还去找像阿弥陀佛，他没有，他不像你。我听郭老师这那个开示，我是这样感觉的。
我认为你应该忘掉你的感觉，这就最好了。没事，回去就回去吧啊。
还没忘掉，我不明白这些，一会儿明白，一会儿不明白。就
这个需要持修，这个需要持修。真正是你自己的，就不存在这个一会儿不一会儿了。
还差持修不你喽？
也别抓住这个郭老师的不存在，也别抓住你那个存在。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师兄还有问题没有？我刚刚那个师兄，提问的那个师兄，我说你别抓住郭老师的不存在，也别不抓住你自己的存在，确实欠一千座。欠一千座啊！今天时间就差不多到这里。明天早上应该是8:30开始讲文学要义，然后下午2点开始答疑。明天下午的答疑是到3:30结束啊。这个时间师兄们掌握一下。那今天辛苦郭老师，谢谢各位师兄参加，明天见。
郭老师辛苦了，辛苦老师。
没事没事，不客气，别这样，不用客气，没事，不走就是了，没事，谢谢老师，没事，不客气。